哦，刚看到。
我看到朱老师了。嗯，我的推流。
今天人好少啊。
我的推流刚才咋断了？
哎，有了，现在有了。
Room 可以直接推，还是你是截屏的呀？
直接推，特别高级。
刚才杰哥，你是不是给我点掉了？弄不好是杰哥。
真的说话了。
可以再等个那么几分钟。
你这个图，你这个头像也太搞笑了。
失焦了，好像。哦，现在好了。
他可能晚了2点半。
朱老师家好大呀！
啊？
哎，为什么我推的流上是没有推的流是没有视频的？
那它的录屏会有吗？
你共享屏幕应该。
那我给我看一下，
哦，有视频，它这个有点奇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屏幕能看见？
有，
支付宝到账1亿元，我替评论区的呢说一下，
又有人给我打钱了，
啊？
太过分了！
你把你那个图放到 B 站上了。
我的头像只要放大，总有人给我打钱。我们再等个2分钟。
这个 terminal 能看见了吧？
嗯，你应该是共享的整个屏。
Okay. 啊，我是共享整个那个，这样应该比较好。
我们到06分开始吧，再有75秒。
那我换到另一个桌面，他能看见吗？
能，
还能看得见？
都能。
好了，那他这个也太扯了，他竟然能把所有桌面都拍到。
他应该就直接把你显示器抓下来，对吧？
那我估计是吧。但是 Zoom 的那些 他自己的东西应该看见，比如什么什么 chat 他好像就不会看见。
对，就是孙悟空把自己隐藏了，我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很神奇。
对，
就只能看见你在那点点，然后实际上后面是。
那确实。
所以有的时候 Zoom 的一些那个插件，窗口的那个挂件会让你的推出来的共享屏幕出来一个黑色的框子。
哎，我的 Zoom 怎么打开了？奇怪，什么情况？那个 B 站上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点开看一眼，然后我们就能套娃了。群里有个链接。
我在 iPad 上面点。
小心麦克风炸。
Zoom 会自己关的，它一旦检测到，它就会自己把自己静音。
啊，就是你自己外放的时候。
挺智能的，因为我之前 不小心碰到过几次，就大概三秒钟左右，它就自己把自己切了。
我可以在这上面开一个，然后在那个上面开一个。哦，这个 iPad 它自己应该会打开。诶，怎么不见了？
那我开始吧。
嗯，可以吧，反正那个 B 站好像也会有延迟，
但大概十秒左右，还行，
应该差不多。行，那就如果大家中间有问题的话，最好开一下声音，我不会一直都看着那个 chat， 那样的话就太麻烦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然后今天就讲一下这个 Scala 里面的这个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然后呢，首先我们会先说一些比较笼统的东西，比如说 Scala 这个语言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然后 OO 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 OO 这个词其实有很多人都在用，但是你也不知道谁说的对，你可能问不同人他的想法也不一样。然后呢，后面我们会讲一些那个 Scala 里面比较 OO 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的 object，它的 trait， 然后还有 subtyping， 这是今天可能时间最长的一部分。然后最后呢会讲一些那个比较高级的一些类型特性吧，但是这些特性我们只是会简单的用一个例子说一下，然后可能也不会太深入的去说里面的东西了。然后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语言，对吧，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就讨论 Scala。 那么 Scala 这个语言呢，大家都知道，它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就它的发明人是 Martin Odsky， 他是一个EPFL 的一个教授，然后他之前其实做过很多就是 Java 上面的工作，比如说 JVM 上的一些东西他之前是写过，包括 Java 的一些 generic， 就 Java 为什么会有 generic， 基本上你可以认为他其实在里面也是有很大的贡献，就是他提出了或者说他帮 Java 设计了一些怎么去做 generic 的方法，然后让现在的 Java 才有了 generic。这个是他其实他的很多工作都和这个 JVM 的平台有关，然后 Scala 这个语言毫无例外他也运行在 JVM 这个平台上面。然后 Scal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来源至少官方的说法是 Scalable Language， 就是取 Scalable 的前三个字母和这个 Language 的前两个字母，当然我觉得其实你取 Scalable 前五个字母不就是一样的吗，但是官方是这样说的，然后这样的话就得到了这个语言的名字。然后呢 Scala 其实有很多非常著名的项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比如说 Spark， 我觉得可能是这里面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个平台。然后还有一些 Flink， 也是一个好像也是一个类似于什么什么分布式的还是什么的，我不太清楚。然后 Arca 也是 Scala 一个非常王牌的项目，就它可以做一些，它有一个叫做什么 Actor 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可以让你做一些高并发之类的。外向初之外还有一些别的，比如什么 scaling， 然后还有一个 play 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那个什么 web 的框架，然后它也很有意思，它也是可以支持像现在列出来这几个项目里面，大部分其实它都是 Java 和 Scala 都可以用的，但是可能像 Play 啊这样的东西，它对 Scala 支持会更好一点。然后因为它有一些比较高级的特性，你用 Scala 写起来会比较方便，如果你用 Java 写可能就非常痛苦了，你还不如就用大家都知道的一些 Java 的一些像什么 Spring 啊或者什么那种，虽然它也很重量级，但是它至少在工业界用的是很多的，也比较成熟。 OK， 这个是对这个语言的一个基本的介绍。然后呢，这个语言说完它基本的一个信息以后，其实我们大家要关心的就是你给别人推销一个东西，他肯定要关心你这个语言到底它有什么好，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所以说我们首先就会先说一下这个语言有什么好的地方。首先它其实很好的一点就是说它是运行在 JVM 上，对吧？这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因为这意味着它有可能可以和 Java 的一些 library 进行互操作。然后事实上 Scala 对此也是有很多的支持，然后你在上面写这个程序的时候，你也可以很好的体会到这种就是无缝的一种 interaction 吧，你可以认为就是无缝的一些交互和 Java 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包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第二点， Scala 和至少和 Java 相比吧，它的这个代码量是明显会减少，就是它的因为这门语言毕竟已经重新设计了，所以它很多东西就不会写得太复杂，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到 write less synthesize more， 就是有更多的东西都是有编译器帮你自己生成的，你不需要一行一行的把里面的东西都写那么清楚。然后第三一个特定呢，就是它这个语言其实非常的灵活，它灵活性我觉得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的语法其实很灵活，这个当然有人会说它是不好的优点，因为有人会认为你这个语言如果语法太灵活了，那你不同的人写的都不一样，然后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大家去互相交流，对吧？或者说你在做项目管理的时候就会非常痛苦，有的人喜欢这样写，有的人喜欢写一行，对吧？有的人喜欢把它拆成好几行来写，这个它对你的这个代码风格的管理肯定是一个问题。但是反过来说，这个灵活的语法它可以让你有更好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在不同的场景下可以用不同的功能，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比如说它在设计 DSL 的时候它就会有非常多的好处。然后第二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的，就是 Scala 它有一个广告词，对吧？他说他们是既可以支持 object oriented 也可以支持 functional， 所以说就是说它的这个范式上面是比较灵活的，它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范式加进来，你可以写的非常的那个什么 functional， 也可以写的非常的，你也可以用非常纯的就是没有副作用的，你也可以就是里面到处都是变量，像那个什么 Java 一样，对吧？回到 Java 那个时代的那个编程方法，那倒是也可以，因为它语言上是支持的，只不过到底这样用好不好，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语言很好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很多这个语言特性，就在 Scala 很早的版本就已经有的语言特性呢，现在在很多新的语言里面也会有，比如说像 C Sharp 的 9.0、我们看一下，就是 C Sharp 的这个 9.0， 我记得它有一些非常搞笑的特性，一看就好像就是从 Scala 里面传过来，比如说它有一个 records，就是 data class， 或者说更准确一点，它其实有点像从 Kotlin 里面抄过来的，对吧？ Kotlin 就有一个东西叫做 data class， 然后 Scala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不能说和 data class 像，但是它其实有些功能非常类似，叫做 case class。 那这个概念其实现在在 C Sharp 里面也 C Sharp 的9也有了。然后还有一个特性呢，是这个 with expression， 这个 with 其实大家一看就，如果你熟悉 Scala 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 Scala 里面的那个 treat 的 maxim， 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 intersection type， 在之前的至少在 Scala 2的版本里面，大家都是用 with 这个关键字去把不同的类型给连接起来，然后它可以做类型的一些 refinement。 OK， 这个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就已经有很多特性都是从这个 Scala 里面来的，这个 Java 就更不用说了，对吧？这个条怎么这么烦，那然后这个 Java 就更不用说，你看到这个 Java 的比如说最新的这个版本是 JDK 14，我发现今年它好像这个特别快，前大家好像都还觉得12和13特别新，但现在14都已经出来了。然后这里面呢又有很多，比如说这些 preview 的特性，它又特别像 Scala 的，比如说 records， 比如说 switch expression， 大家都知道我们里面 switch 其实在13里面好像就有了，然后现在已经是标准的特性了，就是说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弱化的 pattern matching， OK， 非常弱化的一个 pattern matching， 但是它现在已经支持了，已经作为一个 standard 的一个 feature。然后它还也好像也支持一个那个叫什么啊？这个就是那个 switch 的那种东西。看 switch 它现在可以把它，把它写成这个形式，对吧？这个就非常的像这个 pattern matching 的写法，包括它用的这个关键字也是和那个 Scala 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records， 我们可以帮他们开掉，这个特别慢。这个 records 里面呢，不知道它是什么特性啊？它好像其实看起来也就是像一个比较弱化版的那种 case class 的感觉，对吧？你是用 record， 然后给它几个参数，然后你就不用老是去写这个什么 getter、setter， 然后在那个 class 里面写一堆。因为我们知道在 Scala 里面，你这个类的这个参数是可以直接在类名后面写成括号里面的，就相当于把它写成一个函数一样的东西。但是在 Java 里面，大家都知道那个 point， 你的 class point 后面就大括号，然后里面就一堆又一堆的那些成员，所以它写起来确实是非常麻烦。然后现在他们也搞了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特性，就是让这个东西看起来会好一点。OK， 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就是这个语言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能够引导很多新的一些，它自己会发明一些新的特性，然后这些特性可能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在别的语言里面出现。然后它的一个缺点，对吧？这里面已经画出来，这个是第四条缺点。它的第一个缺点就是它是一个 academic language，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工业界的人看来，一个东西只要是 academic 的东西基本上就等于不能用，对吧？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啊，这个语言从它的发明人到他们那个社区看起来都非常的 academic， 对吧？首先那个 Martin Osky 自己他就是个教授，对吧？他是那个学校的一个教授，然后他搞了一个语言，他显然和工业界的普通人想象的啊，那些工业界比如大公司搞了一个组然后设计个编程语言，那肯定不一样。所以说他们就在这一点上就可能会怀疑你这个语言到底在工业界能不能用，对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特性，大家也知道它的这个学习曲线其实还是比较陡峭的，特别是你用到它一些比较高级的特性以后，当然有的人可能他一上来就被那些高级特性给吓走了，然后他就觉得啊，这个语言就非常非常的难用，非常 academic， 不像 Java 那样简单直白，对吧？然后呢这个语言因为它确实学习曲线会比较高，所以说它招人也比较困难，对吧？显然你招一个 Java 程序员能招到的概率是远远的大于你要招一个 Scala 的程序员，所以这几个就是它在至少我们说它在工业界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缺陷，它还不是那么的工业界，或者说在工业界的这个接受度还没有那么高。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它自身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如果用过它这个 slow build tool， 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编译过程是非常非常慢的，你甚至可以看到它的编译器正处在哪个阶段，这个你在其他的编译器里面一般是很少见到的。这个它的编译确实特别慢。然后另外不仅编译慢，它运行起来其实也还是比较慢，就是我们后面其实会看看一些它的这个 bytecode， 你就会知道它里面做了非常非常多怎么说，就是很多很多的包装。因为 JVM 本身它你就不可能去期待它有 native 的性能，对吧？这是第一点，它本来就是在虚拟上跑的，你不可能让它和 native 一样的快。但是就算它是 JVM 上，你要把它和 Java 比，那肯定是比不过的。就 Scala 的程序是明显跑起来，就是同样的程序，你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实现，它跑起来的速度肯定是比 Java 要慢很多的。当然这个有它自己的原因，因为它这个语言它有一些比较高级的特性，然后它很多地方是需要 debugger， 然后最后到那个 bytecode 的那一层，可能那个 bytecode 就已经很复杂了，所以说它的计算量就会很大。哪怕是一个你看起来可能很简单的一个功能，但可能它最后层层的翻译之后它就会变得很复杂，所以它跑起来很慢。所以说当你对这个性能有特别特别高的要求的时候，其实 Scala 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有的时候你可能用 Java 来写，写的暴力一点裸一点，它可能就会有比较好的性能，或者你干脆就放弃这种虚拟机上的语言，你就用 native 的那些语言，对吧？那他们跑起来就很快，你可以做各种编译器优化，对吧？这个是一个好处。但这个性能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你像 Scala 上面，如果你要做一些什么 concurrency， 对吧？那实际上你也不好说到底是 Java 好还是 Scala 好，因为你像 Arca 这样的框架，它据说它其实在性能上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它能够你只要就是你用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来设计，你那个系统的性能是基本可以把那个 CPU 全部吃满，然后它可以一直在上面跑。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用一个更差的一个框架，或者说你用的那个 concurrency 的框架，它自己就比较弱的话，那很可能它是达不到比如说像 Arca 那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性能这个东西它也不是绝对的，这要看你的一些应用场景。如果说你就是想写一些像什么像算法之类的，那越特别的像那种 一些算法性的东西，然后你希望它能跑得很快，那我觉得 Scala 肯定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它要描述那样的算法，它翻译过来肯定等 Java 代码和 Java 相比它的性能会差一些。 OK， 所以说这个是这个语言它的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就是 OO 这个词，对吧？ OO 这个词其实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对啊，至少在什么大一它就有很多学校都会开一些这种所谓的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的课程，然后在那些课程里面可能很多这个教材也好，或者说有些老师也好，他就会说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这个 OO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我们说你要学习 OO， 你得知道它到底它有什么样的特征。那么他们就会说啊 ，OO 它有三个特征，对吧？第一个特征叫做 encapsulation， 这个就是所谓封装，对吧？啊，第二个就是 inheritance， 是继承。啊，第三个叫做 polymorphism， 就是多态，对吧？啊，那大家就可能考试也会考个填空题啊，问你这个它的特征是什么，然后把三个背下来。那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 OO 语言的特征呢？我们说它不是的，它并不只是在 OO 语言里面有。你看一个别的语言，它其实也有这些特征。比如说，我们就看一个和 OO 非常就是大众看来和 OO 完全对立的一个东西，叫做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对吧？而且我们看的是更加极端的 Haskell， 它是一个 purely functional programming language， 就是说它这里面是 pure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不允许任何副作用的。就是它整个语言都是纯的，而且它是逼着你必须要纯，就是你在里面不纯的东西你就非常复杂，你就要用搞一堆那种 Mona 的来写，那就非常非常复杂。那我们看一下 Haskell， 它其实也有这三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封装嘛，对吧？那你想函数语言最核心的就是函数，那函数是什么呢？函数它就是一种封装嘛，对吧？它对你的功能进行封装，它就是一个黑盒，然后你知道这个函数的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然后你知道它的功能，至于它里面怎么实现你可以不用管，特别是你在调别人的写的函数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管，你只需要知道它的功能，然后你把参数喂进去，它给你算一个结果，那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好的封装，对吧？在工业界大家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在工业界我们你开发一些什么工程，大型的工程，那大家都是通过 API 来交互，对吧？我们这个接口定义好， API 定义好，那大家就开始实现，然后怎么去组合得到一个大的项目。所以这是第一点，封装。然后第二点呢，会发现 Haskell 里面也有继承，对吧？ Haskell 有一个很有趣的语言特性叫做 type class， 我们一会儿还会说的，就是在 Scala 里面其实它也有一个，在 Scala 2里面其实就已经有东西和 type class 可以对应，然后在 Scala 3里面它其实甚至就直接把 type class 的概念弄过来了。然后呢 inheritance 在 type class 里面是有的，就是说这个 type class 你从它的名字一听它就像 class 一样，所以说它也是支持继承的。比如说在 Haskell 里面它有一个类型类叫做 ord， 然后它继承的就是一个 eq， 就是你这个你一个类型要是 all， 你得先是可以判，就是你要是一个这种什么偏序，你得先可以判的，然后它才是一个偏序，那这就是一个继承的关系。所以你看 type class 里面它也有继承。然后多态其实更不用说了， Haskell 的这个多态是直接从它的类型系统里面就有的，因为它的类型系统就是一种或者说叫做一种 system f 的一个变体吧，其实更具体来说它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Hindley Miller， 就是以那个作为它的理论基础，但是它的语言实现肯定不可能和理论基础完全一样，它肯定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改进或者说一些设计。然后呢在 System F 里面呢，我们有一种东西叫做 Universal Type， 就是说你的这个类型的这个参数有一个全称量化。比如说我们在 Haskell 里面很经典的一个函数叫做 ID， 这个函数它的功能非常简单，就是输入什么就输出什么，所以它的类型签名，那既然是输入什么你就输入什么，那根本我们就不用管你这个类型是啥，你这个参数是啥，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它的类型签名就是 A 到 A， 就是你对任意一个 A， 你是 int 也好，对吧？ int 到 int， 或者说你是一个 string 到 string， 或者你自己搞的一个 type， 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data 或者什么 user， 对吧？ user 到 user， 它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带进去。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多态的一个概念，就在这里面我们这个类型的类型是可以作为参数的，你可以不停的换，或者说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就是一种实现 generic 的方法，对吧？因为你想在我们这个 Java 里面也好或者 Scala 里面也好，这种有 generic 的语言，那么它其实都支持类型作为一个参数，然后你可以去弄。我记得之前是有人讲过那个什么 template， 对吧？反正就是那一堆 generic， 它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用 template 来弄，然后你也可以就是 erasure， 像 JVM 上 erasure， 最后你管它什么 int list 还是 float list 还是什么 float list double list， 最后全部都给你变成 object list， 对吧？然后这样就搞定了，在 JVM 上就可以跑了。然后你要计算的时候呢，我们就搞这个 cast 对吧，就是使劲做类型转换，然后到时候反正 你如果你真的去看那个机器码，它那个 bytecode 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转换，然后这个是多态。所以你看就是 Haskell 它也有这三个特性嘛，继承这个封装和多态对吧。那这么说你觉得 Haskell 是一门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language 啊？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这样认为， OK， 不会有人这样认为，因为大家脑海里面已经有一个就是大家对 OO 的一种感觉，他们大家会觉得 Haskell 这个东西和 OO 一点都不沾边。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用这三个词来描述 OO 的特性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几个特性在别的语言里面都有对吧。甚至我们可以说的再那个一点，就是不仅仅是在 FP 的语言里面有，一个语言要在工业界用，你想一想没有这三个特性它能用吗？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语言不可以封装，那不可以封装什么意思，我连函数都不能写对吧，我所有东西都inline，那你除非是在做代码优化的时候你才会考虑inline的问题，你写代码的时候你当然是不希望inline，你希望写完之后能重用对吧。那你要重用你肯定封装就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操作，如果说你没有封装你那个语言能用吗？你可以想象它是不能用的。然后 inheritance 这个东西呢，这个倒是这里面我觉得可以去掉吧，就是如果说你的语言里面不支持继承，就是你那它确实勉勉强强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用的。但是继承的好处就是说继承它其实也是一种代码重用的方法对吧，因为你想想我们无论是类的继承还是这个 type class 的继承，它都是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就是说你新的这个东西它是在老那个东西的上面加了一些东西对吧，所以说你相当于就复用了老的那一部分，然后你再加一些新的。所以说 inheritance 它对于代码复用还是有作用，但可能它不像封装那么的关键。然后最后是多态对吧，你想想现代的编程语言有什么语言，我们如果把多态理解成 generic type， 那你想想有什么编程语言不是 generic type 对吧。 那好像 我听说的也就只有 Golang 是吧，Golang 这个语言它好像还真的不支持 generic。 但是你看看别的语言像什么我们不说 C 吧对吧，因为 C 它非常底层，但是 C 加加那是肯定它有很多 generic， 那 template 都已经可以玩出花来了，那显然它的多态的支持是非常强的。像函数语言那基本上你只要是用 systemf 的这种系统它也会有多态对吧。然后你像 OO 的那些语言呢，大部分语言都是可以支持 generic 对吧，因为 generic 它其实你大家已经知道怎么去实现了，它的实现方法是很成熟的，所以说基本上都会去支持。因为你不支持的话，你想你最简单的一个需求，你写一个 list， 你到底你 int 要写一次 list 对吧，你对不同的类型都要写一次，那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多态这个东西也是现代编程语言所必须的特性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封装和多态其实是必须的，没有的话你这个语言就没有人用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根本就不是 OO 的一个特性，它是现代能用的编程语言的特性，应该这样讲。 OK， 那这个 OO 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我们就要从字面上去理解了，就是说 OO 到底是什么。那它的核心当然就是 oriented 前面这个词叫做 object 对吧。所以说我们一个更好的方式去如果你非要去区分比如说 OO 和别的语言的范式，那么我觉得你就应该去看对象，就是它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如果这个语言它能够支持对象对吧，包括对对象的一些操作，那么它就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OO 的语言。然后在 OO 的语言里面，当然我们就有一句口号叫做 Objects are first class citizens 对吧，就是你的这个对象一定是一等公民。所谓一等公民就是它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现，你可以想象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地方它都可以出现，比如说我们这个函数的参数对吧，你的这个函数的返回值，然后你的这个中间计算的一些什么局部变量之类的，它可以传来传去的那样的东西，它都应该是它的 object 都可以放在那个位置。那么这个在 OO 的语言里面很显然 object are first class citizens，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然后在 Scala 里面呢，我们会发现这一点其实更加的极端了，就是在 Scala 虽然有人说 Scala 它也支持就是什么所谓 functions as first class citizens， 但你会发现 objects as first class citizens 在 Scala 里面的体现是非常的明显。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操作符，在很多编程语言里面呢，就是说操作符它是有专门的处理的对吧。比如说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 C 加加，当你要去重载一个运算符的时候其实还是很费劲的，它要用一个特别的什么 operator 那个语法对吧，就用一个特殊的语法去重载运算符。而且在那个 C 加加里面，这个运算符它和普通的函数其实虽然它逻辑上是一样的，但是它实现上其实不太一样，在语言上它其实还是会区分你那个是操作符还是一个普通的函数对吧。这个你可以想象在 C 加加这个语言这样的语言里面它是这样，但 Scala 它就做得非常极端。它怎么极端呢？它直接把所有的 operator 都看成 method， 因为我们说了逻辑上你可以想象操作符就是个函数，那么 Scala 怎么做呢？它真的在编译器里面就把操作符看成函数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加二，对吧？一加二是怎么解释的呢？它就是一点加二，就你可以想想，一是一个对象，对吧？加法呢是这个对象的一个成员函数，然后我们就一是一个对象嘛，我去调它的这个方法，叫做加号，加号就是它那个方法的名字，然后后面这个二呢就是它一个参数，所以说它其实就等价于这个。OK， 那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有一个语法堂，就是其实不仅仅是对于一加二，你任何的一个函数，你中间这个加号换成任何一个 method， 它其实都有这个语法，就是你一个 object 点 method 给一个参数，都可以直接把它用空格把这三个东西分开，所以这两个语法是等价的。所以说它通过这样一个 trick， 你就可以好像是在写一加二，对吧？好像是在写一加二，但实际上你写的是一点加二。然后同样的 true and false， true and false 也是一样的，它也是 true 这个对象有一个方法叫做 and， 然后呢它接受一个参数叫做 false。 OK，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性。然后有这个特性之后，其实你就其实在 Scala 里面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区分你的这个方法名字它到底是以字母开头的，还是以加号，还是以加号减号这样操作符开头的，所以说你就可以随意的去使用操作符作为你的函数名。比如说你写了一个 point， 这个地方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它的这个语法，就是 class point， 这是它的两个参数，它两个构造的参数，一个是 x 是 int， y 是 int。 然后你可以想象，比如在 Java 里面我们这个括号，这个 class 后面这个括号是不存在的，是吧？它是一定要写在那个成员里面。你可以想象就 point 这个成员， point 这个类它有两个成员，一个叫 x， 一个叫做 y。然后它的类型是后置的，就是它是参数冒号，然后后面是类型。OK， 这个是 point。 然后呢我们 define 加括号 that， 这就是 define， 就是定义一个方法。然后定义方法的方，它的这个语法呢其实和普通的语法就非常相似，就是一个前面是它的标识符，就是方法是什么名字，然后后面是它的参数，然后要标注类型，然后呢冒号之后是它的返回类型。然后你就，而怎么去构造一个 class 呢？对于 case class 我们可以不用 new，比如说在 Java 里面大家都知道你要搞一个新对象总是溜来溜去的，而在 Scala 里面 case class 的语法是可以不用溜的。我说的是 Scala 2， 在 Scala 2里面除了 case class 以外，普通 class 你还是要用溜来实例化它。但是 Scala 3我记得好像已经有一个新特性了，这个溜都可以不要了，就是所有的 class 都可以不要，直接就是 class 的名字后面跟上那个括号，跟上它的那些构造参数，相当于你就自动的去调它的那个构造方法。OK， 这样你就相当于可以实现两 point 相加的一个方法，然后你就可以用这种比较这种中准运算符的这种语法，对吧？去调用它，然后它的本质就是 point 以外这个对象去 invoke 它的加的这个成员方法，然后为一个参数叫做 point 三四，然后给你出一个结果。OK， 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 operator 它是可以当成普通的标识符来用的，所以说你甚至可以更花哨一点，你的变量名就可以不用那个英文字母，对吧？你就搞个操作符嘛。叫做变量名，比如说搞个两个加号，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变量名，然后呢你就可以啊这个东西加上这个东西，然后这样也可以 work。 但是这个东西呢最好是慎用，因为这个操作符它其实也有很多操作符它是预定义的，你要是和它那些都搞冲突了以后，很可能它编译器出来那个结果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可以让韩浩强写一个 Scala 教程
啊，他想写什么 Scala 教程啊？就是教这个什么加加加加加
加加，现在他想写一个 Scala 教程。
好吧，那这个东西确实可以玩说话来，而且
那个就你这么搞的话，那个 parser 不是 parser， 就那个 lexer 怎么办呢
？lexer 啊，你是说，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他具体怎么做，但是他 Scala 的 parsing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智能，就是他很多地方要求你加很多很多的括号，要不然你特别是你用这样的语法。因为这样的语法它其实是有很多那优先级的问题，如果说你括号加少了，它就会很可能就会报错，因为它默认就是虽然我们这个运算符你可以自己随便拿来用，但是这个运算符它天然的在语法层面还是有一个优先级的。比如说它会，如果说你的运算符是多个那种字符构成，它会看第一个字符，它好像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规则然后去做优先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它相当于要为了保证那个文法上的限制，还是要有一些预设的优先级，不像那个就是 OCaml 好像可以定义，就自定义
OCaml 有可能
指定结合性和那个。
Scala 至少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有那个特性，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去 propose 让他们去加这样的特性，就是动态的可以去设定你的那个操作符的优先级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估计他可能现在还没有这个特性，这个应该还是比较麻烦。所以说就是虽然它支持这么样 fancy 的特性，但是你还是要慎用，因为这个特性很容易就是用出问题来，特别是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Scala 是怎么去解释那个优先级的时候，你的代码死活就会编译不过，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问题，但是它至少提供这样的灵活性。然后很显然的就是我们没有说的，就是它这个 Unicode 当然也支持了，对吧？因为你想连 Java 它都是你可以随便搞 Unicode 作为 identifier 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么你这个 Scala 语言它也是继承这一套过来的，所以说 Unicode 我们这里就不再展示了。但是它把运算符直接当为方法名，这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很多其他语言里面大家都不会做这个，都不会做这个的原因，我觉得可能一个是 parsing 的时候怕有很多麻烦，而且它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二义性的文法，所以需要去处理会复杂一些。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有人说这个 Scala 是一个 functional programming language， 对吧？那他们的理由就是因为在这个语言里面 function 是一等公民， functions are first class citizens。 但事实上在 Scala 里面是怎么实现这一点呢？因为 object 就已经是一等公民了，那我只要把所有的 function 都变成 object， 那 function 是不是也显然是一等公民，对吧？这是一个很 trivial 的一个结论。那么实际上它也就是这么实现的，或者说我觉得它也只能这么实现，因为它是受限于 JVM。 JVM 上可没有一种什么那种灵活的一些那种指令可以让你直接去操作函数闭包，或者说你可以在里面自己去定义一个什么 function closure 的那些数据结构，然后用一些什么函数指针的 trick 去访问函数，那个它其实是做不到的。在 JVM 里面你能够 follow， 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它那些 class， 你给它生成一堆 class， 然后按它那个套路来。所以说有这样一个限制，它其实就只能够把 function 实现成 object， 看起来会合理一点，这是它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或者说它设计上其实是受限于 JVM 的，所以它这样做。但这样做的好处当然它就自然就带来 function 又是一等公民。那么在 Scala 里面，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举因为它的函数，其实你想这个函数它可以有很多个参数嘛，那么最本质的一个或者最 general 的情况就是这个函数是两个参数，对吧？如果大家知道一些什么 Haskell 啊 OCaml 啊，你可能都听说过有东西叫做 Query 的方式。用了 Query 以后，所有你管它是几元，我只需要所有的函数它只有一个统一的，就是输入一个东西返回一个东西，你只需要这样的一个 case 就行了，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归约成这样的 case。 所以说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最基本的 binary function。 这个 binary function 呢，它其实在里面是一个 trait， 我们一会儿会说到 trait 是什么东西，然后它是一个 trait， 然后这个 trait 里面会有一个方法叫做 apply。 所以说你想一想，就是我们写了一个，它在语法上其实支持像这样的 lambda 表达式，你可以直接去定一个函数，但是实际上你心里面要清楚的就是说，它在编译的时候，这个 twice 就相当于编译成了一个 new function 一 int 相当于它，你如果先把这个 trait 看成一个什么 abstract class 的话，还相当于它去 new 了一个这个 class 的一个成员，然后那个 class 的一个实例，然后它把里面的成员方法 apply 写成你的这个函数了，就是说这个 apply 才是你真正的去处理你那个 lambda 的业务逻辑那个函数。然后它会把整个，但是这个函数这个东西，它在这个至少我们知道在 Java 里面这个函数它不是一个一等公民，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模拟它呢？你就相当于给它包起来。那既然函数不是一等公民，我们就用一个对象给它包起来。这个对象有一个成员方法，它恰好就是我们要的那个业务逻辑。然后呢，它还提供一个语法，就是 twice 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函数名来用，对吧？ twice 括号五就直接做函数调用了。那么它怎么去实现呢？就是说它并不是，因为 twice 是一个对象，那么对象跟一个括号其实它是个语法堂，它会把它解释成 twice 点 apply 五。注意这个语法堂是总是成立的，就是说你自己也可以写一个，比如说 class， 你或者写一个 object， 我们马上就会讲它那个 object。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里面自己定一个函数叫做 apply。然后这个时候你在调这个 apply 的时候呢，你就不要老老实实的去写点 apply， 你就直接打一个括号，它就会自己给你喂给这个 apply。 这也就是 Scala 为什么能实现很多很有趣的特性，比如说像那个 list， 对吧？我们可以简单在这个 wrapper 里面看一下，就是你可以这样定一个 list 1 2 3，它就可以出来了。它实际上怎么做呢？就是它在 list 的这个类里面，它就写了一个东西叫做 define apply， 或者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展开之后，它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 list 点 apply 1 2 3，就它定一个方法叫 apply。 但是呢，这个 apply 它有一个语法堂，你可以不写这个，所以说大家看起来就好像有一个非常简洁的技法，对吧？就是当我要写一个这个列表，然后这个列表里的元素我都知道了，就相当于是一个那个什么 literal 那种字面量，它就有一个非常简洁的语法可以直接那样弄。
那我们可以定一个叫做 apply 的 object 吗？
apply 的 object，
对，这样就可以。
我觉得它应该没关系吧，因为你因为这个点它前面总是要有一个对象，总是要有对象的名字，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也不至于搞混。 就是 apply 是一个方法的名词，你一个对象叫 apply 和那个方法其实应该是没冲突的。
就 apply 点 apply， 那么它要展开几层呢？
apply 点 apply， 它好像是会一直的展开，就是你可以在它那个它那个 term 里面是真的可以试吧？啊，我没记错，哎，能点那么多吗？我记得好像之前我试过它，用很多次那个对象，每个对象都有 apply。然后 apply 自己也是一个方法，你要注意它点 apply 就 twice 点 apply 自己也是一个对象，也是一个安全对象，它自己还可以点 apply， 这个应该是可以这样做的。
好吧，
这个谁在这上面画？嗯，这屏幕上怎么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好，我们继续接下来这个内容。那接下来就是讲到 Scala 比较重要的一个特性了，就是它是天然就支持单例设计模式。就我们都知道在 Java 里面它是只能写 class， 对吧？只能写 class， 然后你每次都要六来六去的。然后所以说你如果只想搞一个单例，就是说我这个类的实例它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只能有一个，对吧？这就所谓单例模式。那么你就非常费劲。那我这里面给的是一个最最简单的，比如说都还没有考虑什么线程安全啊，或者什么 lazy initialization 啊等等那些问题的一个做法。就是它的做法就是你得先搞一个 instance， 是一个它的静态的成员。然后呢每一次我要取的这个 printer 呢，我要调它这个 get instance， 然后去 return 它。然后呢我为了防止用户去 new 一个 pointer， new 一个这个 printer， 我必须把它的构造函数给 private 掉，对吧？这样别人他就没有访问权限可以调这个。那么这是 Java 里面一个非常简陋的怎么实现单例模式的代码。在 Scala 里面呢， Scala 里面这个非常简单，它就有一个关键字叫做 object， 对吧？所以当你想要一个对象的时候，你直接写 object printer， 一切就解决了。然后里面就是你这个 printer 里面它可以它该有什么成员或者等等那些都可以。然后呢接下来是那个 object，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OK， 这个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特点。就有了这个 object 以后，其实它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它不仅仅可以做单例设计模式能做的事情，对吧？因为它这个语法非常的简洁，所以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些非常有趣的，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它怎么去设计 DSL。 那么在 DSL 里面呢，我们知道就是 DSL 它是要用户友好的，这个东西呢对于程序员非常友好，就是 object.fx，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不友好，因为用户才不知道什么叫做点，什么叫做括号，对吧？他想要的就是自然语言，就是我说一句话几个单词用空格分隔一下，这个叫自然语言。所以说用户是不喜欢这个的，但是用户其实他就比较喜欢这种，你看 object.fs 它恰好中间有个空格隔开了。那这样一来其实我们就可以，比如说你写了一个库，然后这个库有一些函数，然后用户可以怎么写呢？他可以写 simulate once， 然后大括号做你的一些事情，然后 right now。 所以你看这句话读起来就非常像自然语言，对吧？就是 simulate once， 把这个东西 simulate once，然后呢什么时候去 simulate right now， 就是现在 simulate， 对吧？所以说这样一看就非常像自然语言。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它又是合法的一个 Scala 的程序，然后它是怎么去做到这一点的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这首先我们要先把这句话解一下语法，它实际上是怎么，你怎么能得到这个东西呢？你应该是 simulate 这个对象，对吧？它有个方法叫做 once， 然后中间这个注意大括号和这个小括号在 Scala 里面其实是可以混用的，就是这个函数的参数，你可以用原括号去喂进去，你也可以用这种大括号。但是一般来说大家会把一些比如说那种比较长的函数作为参数的时候，他会用一个大括号给喂一下，就看起来像个 block 一样。
大括号里面好像我好像记得大括号里面不能用 patmatch 吧，不能传一个，
不能用 patmatch 吗？
不能传一个偏函数进去，不能传 case。 哦，小括号里面不能传一个偏函数进去，好像是这个样子，就是
啊，对，那可能小括号它有一些限制。
对，
但是大
括
号
就
大部分
是吧？
就基本上是什么都可以用的。
嗯，
然后呢，后面是 right now， 后面 right now 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那个玩意儿执行完以后，还要返回一个对象，然后再调它的 right 方法，然后为一个参数叫做 now。然后你要注意 now 这个参数，其实你想 now 是一个参数，这个参数我怎么得到呢？我直接声明一个单例叫做 now 就行了，这样我就有了一个 object 叫做 now。对吧？所以说这个相当于它就非常好用了 object now， 然后所以你可以认为这个 object now 只是一个像是一个标识符一样的东西，对吧？它其实它自己也没有什么成员，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方法。然后我们看这个函数它可以怎么实现呢？我们可以写一个 object 叫 simulate， 定一个函数叫做 once， 然后它接收的参数就是里面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 behavior。 然后这里面它用到了这个，这里面提前说到一点就是 by name parameter， by name parameter 就是说 behavior 就是你做一个事情嘛，所以说
一个比较简单的签名就是你做一个事情，那它就是要返回一个东西，那返回的这个东西呢它叫做 unit， 就是说你没有一个返回值，我们就返回一个空的东西，那么这个空的就是空的一个原子叫做 unit， 所以说它一般会用这样一个返回，因为在 Scala 里面所有函数都要有返回值，所以你可以把 unit 理解为就是 void 的那种东西，你都可以直用 unit 给它套上去，然后它的参数是没有的，你可以认为这个 behavior 它可以不接受参数，或者它接受零个参数，然后呢这个时候它是一个 by name， by name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参数，因为你这个动作是应该在 simulate once 对吧，因为你这个动作它比如说我还可以写 simulate twice， 它这个动作就要做两遍，那你做一遍还是做两遍，这个东西它要用参数来指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还不知道它到底要不要做，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叫做 right now 嘛，还有个时间，它也许不是现在做，那么你给它喂进去的时候，如果它直接求值了，那它每一次都是 right now 对吧，那这显然就不行，所以说你需要用一个 lazy 的，让它在求传进来的时候还不被执行，然后在某个合适的比如说用户在调了别的一个函数的时候它还被执行，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去求值它就可以，所以说你要用一个 by name parameter， 然后这个 once 呢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对象，因为完了以后你还要再给它搞一个函数嘛，还要给它搞一个这个方法叫 write 嘛，所以你搞一个匿名的对象叫做 new 后面大括号可以直接 new 一个匿名类的一个对象，然后呢里面就给它出位一个方给它一个成员叫做 write， 然后 write 呢我们要接受的是 null 是它的参数嘛，然后实际上这里面是比较简化，就 write 它只能 null 对吧，因为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write null 其实是可以写在一起，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为了让它符合自然语言的习惯，你就应该先有 write 再有 null， 但是实际上这里的程序你可以想象 write 后面只能跟上 null， 你不能 write 再搭配别的词好像有说不通，所以它只有 write null， 所以说这其实只是一个 DSL 上的一个 trick， 你完全可以这个函数就不要写 write 再接个参数，你直接写个 write null 也行，但是这样的话呢你这句话可能就会写成 write 比如说这个 n 和这个 t 中间就没有空格了，那这样用户就不好看了对吧，它看起来就不是自然语言，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 trick 给它喂一个无意义的参数叫做 null，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东西，因为你其实根本就不会用到这个 null， 这个 null 其实在这根本就没用对吧，但是你为了让它符合这个语法，那么你就强行给它写喂一个参数，然后它的类型你要注意，这个 object null 这个 null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表达式，它是一个值，它不是一个类型，那么你要取得 null 的这个类型呢你要用 null.type 来取得它的类型，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所谓的 singleton type，这个 singleton type 呢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 type， 它里面其实只有一个值，也就是那个对象自己，比如说那个对象它是一个单理，所以什么样的对象能够具有 null 的 type， 就只有 null 自己才具有 null type， 这个就叫 singleton type。然后呢在 Scala 里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语法，就对于一个 object 来说你总是在后面点一下 type 就可以获得它的 type， 这是一个就是可能初学者很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大家可能以为要写了个 object A 就是它的类型，这是错的， A 不是它的类型， A 是一个名字，是一个变量的名字， OK， 所以说你要写一个函数接受 A 这个类型的话，你要写 A 点 type， 这样才能够去调用，但是在 Scala 3里面呢它就更过分了，就是说它这个 singleton type它的可用的范围扩大了，就是在以前的这个二的这个版本里面呢基本上我们只是会对对象有这样一种这个单例的类型，在 Scala 3里面所有的 literal 就是那种常量都可以是一个 singleton type， 并且它自己就是那个类型的名字，比如说你可以写这样的这个例子可以展示一下比较有意思，是应该把这个放哦这里放不来算了，在这里面看一下这个谁搞的，这个能不能把它擦掉，我这里能把那个屏幕上的标注给擦掉吗，
你试一下先找 annotation， 你有权限吗，上面有个 view option
annotate，
对 annotate，然后 clear 也能点吗，
啊 OK 好了，那是谁搞的，那个人怎么不在了，现在好吧那就不管了，然后我们要在多情里面弄一下，这个是三的特性，然后我看一下刚刚那个，对我们就写一个函数，它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也就是说它只能是类型是一的它才可以进来，然后呢我们就返回 x 加 y， 实际上它返回的值总是三对吧， OK， 然后它会得到这样一个函数，它的类型是一到二到 int， OK，一就是它的一个类型，然后呢我们可以怎么喂呢，一二显然是可以的，就是符合它的签名，如果你给个一三它就不行了，它会挂什么呢，它会 found 三 required 二，就这两个类型不一样，但是它还比较聪明的一点就是说它 那种大家都知道编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常量的展开，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二你不一定非要写成二，你写成一加一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可以给你算出来，然后就得到一个三。 OK， 但是如果说你那个太复杂了，比如说那个东西它不是编译器能算出来的，或者它编译器也不见得所有值都会给你算，所以说有的时候它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不是等于二或者等于三，它就给你报错。
在 Scala 3里面能支持那种假设说第八X 是一或者二这种类型吗？
啊，那个后面会讲到 Union， 因为这怎么这个人又在画？你说的是一或二 ？OK， 那一或二一会儿会讲 Union type， 这个暂时先不说吧，后面会讲到这个东西。
那这
然后 Union type 加 Singleton 就更花哨了。
对，这是不是一种类似于 dependent type 的一种概念？
这只能我觉得它只能算是一个有一点像 refinement type 的感觉，但是它但是它和 refinement 差远了。refinement 可以加一个 proposition， 就是可以加一个命题。然后 dependent type 就是对 dependent 的话，你
除以二也好，或者是偶数这样的限制。
对对，你可以那样写，你可以写一个位词叫做 even 或者怎么样，它都可以做一个类型。
对，
这样的约束更强。但在 Scala 里面，它 singleton type 它只是很受限的一种类型系统，它只是在这种 literal 还有一些 object 这样上面它可以用。
哦，
太复杂它应该弄不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这种就是 singleton 带来的类型，它能做一些推导，直接把值求出来吗？
你说把值求出来，
就类似于你看前面你有、那个、
它的类型，它自己就是它的那个值就是它那个类型自己啊。
就我的意思说，你看前面那个 function add 里面 x 和 y 都是一和二这两个类型，那 bar 一定就是三嘛。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能不能知道这个？
对，就我直接把
他编译器是知道的，但是
对，把
他
优化成三，就不要给我再
那我觉得他应该没这代码优化，我觉得他应该没有这个优化。这个东西它类型系统上的一个 trick，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不是用它来做优化的，因为优化的话，你还有很多别的方法，比如说你的函数调用，你就算这个 bar 是 int 我给它调一到一和二，你编译器做代码分析，你也知道这个地方是一加二，那一加二就是三，它一定 lie。然后他又做一些什么常量的那个计算，他其实也能知道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和 singleton type 其实可能思路上不太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它更多是一个 type system 的 trick， 它不是做优化用的。我觉得它好像不是拿来做优化用的，它只是为了在某些地方好像能够写出比较奇特的有些应用场景可以写出更好的程序。
那换个说法来讲的话，我们能拿这个东西做 reasoning， 类似于说那个。因为你有一些这样的一些 type， 你能拿它推导一些什么性质之类的，类似于说你现在有一个 x， 然后你给它加了一个一，然后你能保证就相当于我们可以 reason 这个结果一定是 x 加一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 x 是一，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函数再写一个签名是吧？再把它的返回类型写成三？
对，对对。
哦，我看一下，可以吗？它可以 check。
但是就它 work 嘛，就类似于我写一二四，然后它不
因为你看你看这个上面的这个类型推导，它出来的返回只是 int， 你给它写一个三，它就会给你推断成三，因为你告诉它三，它只去 check。
那你
对是，那你写一二四呢，对吧？一二四它是跑的时候挂还是怎么？
我想想，什么一二四？
就是
那它肯定编译的
时
候就挂了。
y 是二，然后返回值类型是四。
你看嘛，
哇
哦，
那肯定会挂掉。
哦，
他会去给你，
他会做这个 check， 相当于是他不是会，
对，他会做这个
check。 对 ，OK，
对，所以他这里面是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和 dependent type 还是差得很远，它只能在一些这种常量上面做一些比较有趣的 reason，但是你要搞一些什么位词，我估计它都不行。
OK，
好，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 object， 它可以作为 module 来用，就是在。先说前面，就是先说 Scala 2，在2里面呢，这个 method 是不能作为 top level 的 component， 就是说你开一个文件，你不能直接上来就写个 def。那这个时候人们就会一般给它包一下，就是像我们有个什么 namespace 一样，你就会给它包在一个对象里面，然后写一个方法。然后别人要用你写的这一堆方法的时候，比如说这里面不仅有这一个 parse ID， 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那我可以在另外一个文件里面直接 import mylibrary.org， 就是这个下划线就把它所有都 import 进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其实说到 import， 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 Scala 这个 import 它比 Java 要好用，就是它可以重命名，对吧？就是你 import 的那个类的某个成员，我可以把它重命名成另外一个，这样的话它就更加灵活一些。 然后 Scala 3是已经支持了 Mantle 的，可以作为 top level component， 所以说你直接开个文件上来就 dev 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就是你自己得知道它在什么 object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默认的那种 object， 所以它这个细节你要知道，然后包括怎么调的时候。然后呢 Scala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object 叫做 Scala.predef， 这个 predef 你可以认为就是它这个编译器它总是会打开这个对象，也就是说那个对象里面的那些函数总是全，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全局的函数或者一个全局的 module， 大家都能用，它会自动的给它导到你当前的作用域里面。这样的话呢，你就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要 print line 的时候你不用写全，因为它那个 predef 里面直接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 def 那个 print line 等于更长的一个东西，更长的一个名字，更长的一个路径，所以你可以直接 print line，不像 Java 里面，对吧？这个东西非常不友好，特别对于初学者，他每一次要打印一个东西，他觉得怎么这么麻烦，要写那么长的一个字符串，对吧？当然你也可以 import， 但是你要注意这个 out 它又是个 static， 你还需要用那种什么 import static， 对吧？那样的语法，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对初学者是非常不友好。但是你直接能 print line， 大家就会觉得非常好，对吧？特别是初学者，他也不用纠结那么多嘛，他也不需要知道这个 print line 怎么来的。对，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Haskell 那个 prelude 之类的。那种东西它就默认会有一个 module 给你打开很多函数，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机制，因为有很多东西是真的非常常用，我们不希望老是 import 来 import 去，对吧？这样太麻烦。还有一个我们其实大家如果用过一段 Scala， 它就会发现这个 Scala 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关键字叫做 static， 对吧？因为这个关键字在 Java 的编程里面是非常常用，大家都知道啊， Java 有一种东西叫静态成员。那什么静态成员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这个 user 的实力上共享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实现了一个就是这种会带计数的一个 user， 就是你每六一个 user， 它就会自动的维护一个它的这个 ID， 然后这个 ID 是在递增的。那么这是 Java 里面的一个，我们就用这个 static 来做。Scala 是可以去模拟的，就是说 Scala 里面我们是用一种叫做 companion object， 就是你可以想到 object 其实就有点像 static， 因为 static 是对于这个类的所有的实例都共享的东西。那么其实它就有点像就是单例的那种感觉，它不需要你去 new 一个 instance， 你直接用它的名字，然后在里面去调它的一些成员，对吧？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单例的对象，然后你在里面去调它的成员，这其实就是所谓的 static。 那么同样的代码我们在 Scala 里面可以这样做，就是我们 user 还是正常的，因为 user 它是确实它也是个 class， 因为你不同的给不同的 name 它会有不同的实例。但是呢这个它的这个 ID 怎么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它的这个 companion object 得到，就它的 companion 这个 object 里面可以去维护这个 count 的逻辑，就它有两个，我们可以写两个函数，一个叫 count， 一个叫 increase。 count 就是返回你现在要的这个基数，这个 ID， 然后 increase 就是你每new完一个之后，你要在前面再调一下 increase， 让它能够加一，对吧？那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逻辑实现了，然后你再用这个 import 的这个语法，相当于你就不用去写 user 点 count， 对吧？它直接把它导进来，这样就会比较方便。比如说这个 import 的语句它也是可以在程序的任何一个点出现的，它不像，至少我是没看过 Java 有人在中间用，应该是不支持的吧，我没记错的话 Java 应该是不支持在中间去 import， 你只能一上来就那个区域是可以 import。 但是这个 Scala 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像那个什么 Python， 对吧？ Python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 import 呀什么那些都可以随便来，反正它的动态源嘛，所以你随时随地 import 肯定是一个用户想要的一个需求。
就是刚才那里 import 的时候，它为什么不是 import 的自己的 class， 而是 import 的 object？
不能 import 的内吧？
啊，你说它不是 import 它自己？
对，
不能 import 的一个内，应该是这个。
它怎么能 import 它自己呢？就是 import 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内啊，内的成员必须要 new 了以后才能访问，你 import 进来是进不来的。你只能 import object 里面的东西，就是包里面的东西或者对象里面的东西，所以说它是没有歧义的。
好吧，谢谢。
OK， 然后这个 object 就讲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trait。然后这个 trait 呢，其实也是 Scala 非常好的一个语言特性，就是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在这个是 Martin Ottersky 自己写的一个书，就叫 Programming Scala。然后他是怎么去说的呢？就是说这个 trait are fundamental unit of code reuse。然后呢这个 trait 怎么做，他说 encapsulates method and field definition which can then be reused by mixing them into classes。 所以这里面其实它涉及到很关键两词，一个是 trait 它是干什么用的，它是做代码重用的，就是说你同一段代码或者同样的这个方法它好多类都要用， 对吧？好多对象都要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写一遍，然后其他对象就直接把它拿进来就可以了，对吧？那他怎么去拿呢？他拿的这个方法就是他这边用叫做 mixing， 就是把它混进来，把那些方法加进来，就是这个 mixing。然后你要注意，它和 class inheritance 不一样的，就是 class inheritance 这个它和 Java 是一样，是单继承，因为我们知道多继承它总是会有一些那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对吧？到底调谁最后也不知道，它是有很多比较麻烦的问题，所以它还是用的单继承的模式。当然，据我了解，就是 JVM 应该也是只支持单继承，就是至少通过我之前写那个bytecode 的时候，我发现它应该好像是我还没找到在那里面怎么搞多继承，所以我估计它应该是只能做单继承，所以说这也是JVM 那个受限，它没法这样去设计。然后呢，但是这个 Maxon 对吧，这个 treat 这个东西呢，它就没有这个约束，就是它是可以多继承的。它所谓多继承或者这个多混入，就是你一个 class 可以 mix 很多个 treat， 然后呢相当于你可以这个 treat 拿几个方法来，那个 treat 拿几个方法来，那这样你这个 class 的方法就非常多了。 OK， 这个是这个 treat 最开始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其实它就是为了更好的进行代码重入。那 treat 这个东西呢，或者说这个 mixing 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就是在比如说在 Ruby 那个语言里面，其实它就有类似于像 trade 那样的东西，它可以做 Maxon， 但是我忘记了它里面是不是叫 trade， 有可能它好像就是叫的 Maxon 或者叫的是一个什么别的概念，但是它和 trade 是非常像的，然后它们的机制也非常像。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比较无聊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先有一个 trade， 它提供一个方法叫做 philosophize， 然后它会念一句诗叫做 I consume memory therefore I am。然后呢我们就写一个 class 叫做，我们先看就是这个例子它同时展示了我们这个 class 对吧，你可以去继承一个已有的类，比如叫做 animal， 它是 abstract class， 你要注意 abstract class 里面不一定非要有 abstract 的成员，对吧？这个只是你自己认为它 abstract， OK。 然后我们可以去继承这个 trait， 继承 trait 的话呢，你要注意这个 extends 和 with 是组合使用，它是一个语句，就是你 extends 后面的东西可以是 trait也可以是 class， 但是当你又要继承 class 又要继承 trait 的时候，我们的默认的套路是先把 class 写进来，因为你只能继承一个 class， 对吧？然后才写一堆 trait。 但是如果说你要继承很多个 trait， 你可以直接 extend trait 一 with trait 二，你要注意是这样写，就是你不能直接写 with trait 一，就是 class from with trait 一，它好像这个语法上会错的，就是说 extend 它总是第一个东西要写 extend， 然后后面都写 with。 OK， 这个和 Java 不太一样， Java 好像它的那个 interface 会总是要求你写 implements，它才是 interface， extends 的这种 class， 这个和 Java 不一样。然后呢，你可以写一个这个 frog，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 frog， 因为它已经 extends philosophical， 所以说它这个 philosophize 这个方法呢，就自然的包含在 frog 里面，所以你 new 它以后呢，就可以直接调。啊，这个地方还要注意，就是 new frog， 如果 frog 是没有参数的话，你这个括号是可以不写的，因为你像 Java 那些人，他肯定是 new frog 括号。对吧？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Scala 它简化了，这个括号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可以不写，直接 new frog， 它就相当于又省两字符。然后呢，你就可以出来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就是在 Scala 里面怎么写闷函数的方法。它的闷函数就是一般我们会把它包在某个 object 里面。然后呢，你的这个 main 你要符合就是 Java 的那个签名，对吧？大家知道 Java 那个签名是 public static void main。然后呢，它的参数是 string arg， 就 string array， 对吧 ？array string arg。那么在 Scala 里面它是这样做的，这个 array string 基本上就可以映射成 Java 的那个 string 的数组，然后这个 object 里面的东西你可以想象它其实最后都会实现成 static 的一个成员，然后呢前面什么都不写，它就是 public，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 public static。 然后呢它的返回值虽然说在 Scala 里面这个 main 是返回 unit， OK， 但是这个 unit 它又会对应为 JVM 的一个 void， 所以说它这个签名是能够对得上去的，所以这是在 Scala 里面怎么去写 main 的一个方法。
哎，这个是这个 main 它没有 extends app 吗？
啊，为什么要 extends app？
哎，我平常用的时候都
谁教你的？就是 app 那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按照 JVM 的逻辑 ，JVM 是会在，因为你如果正常的去跑一个代码，就是说你会 Java 后面跟上你要跑那个类名，那个类名它会自动的在那个类里面去找有没有符合它那个main函数签名的函数，如果有的话它就会以那个作为接口，它根本就不管你这个类叫什么名字、
哦就是、
这个是无所谓的、
哦、
你写成 object
就是 define main 就行了，对吧？
对，你只要 define 一个 main、
app 是把那个什么吧、
哦、
app 是把那个整个里面的 body 都替换成 main、哦、然后你就不用写 def main 了。
哦，对对对，我
哦，它是
那样
子
的。
样
子
啊，
对，
就相当于你在里面
直接写
一
个语句，直接去预
存
它的。嗯，
对，互相替换的方法。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代码应该和这个差不多，所以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先 Scala， 我们就用最传统的。今天我们也不会看太大的代码，所以我们就直接 Scala C， 它就可以编译了。然后呢，我们看它会编译出来，你就那么一个文件，对吧？它就编译出来一个类、两个类、三个类，然后四个类。然后这个 main 还不过瘾，它还要有一个 main dollar， 所以我们一个来看一下它在做什么。就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treat 它在干什么。就我们有一个指令叫做。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个指令叫 Java P， 它可以去把这个 class 这个文件给它反编译出来，然后你就能看到它那个 bytecode。但它这个反编译应该是出不来 Java 代码的。如果你想出来一种那种 Java 代码，估计还得用别的一些工具。然后这个 Java P 它是一个标准的工具，所以说我估计它自己也不会去支持那么奇怪的功能，所以它只是能够帮你看一下这个 bytecode。然后这个 bytecode 呢，我们不看那么细了，我们就看看它里面。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成员，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非常细节的东西，对吧？比如说像这些，比如说这些，其实大家你就算不知道它这个 bytecode 是什么，其实你也能猜出来，它就是你看它自己把它翻译成一个 public interface， 然后呢这就是它的一些 flag， 你看是 public interface abstract， 对吧？这样一些 flag， 然后这些是它的常量词，我们就不管了。然后它会出来什么东西呢？它就会把你这个方法弄进来，对吧？就是这里面有个public void philosophies， 然后就是你的那一段逻辑，就是去 print 那一段逻辑，然后 OK， 那其实差不多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每一个 treat 它可以有一些这种，就是这个 treat 和 Java 很不一样的点，这个 treat 里面这个块其实你是可以写很多语句的，那些语句它会自动的把它包在这个 init 这个函数里面，就是说你在相当于这个 treat 你再去实例化的时候，对吧？你继承完的这个具体的类它其实是会去调这种 interface 它的一个这个初始化的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逻辑，这个时候它会去调，但这里面我没有，所以说它就是一个空的。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 animal 在做什么，这个 animal 它是一个 abstract class，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翻译过来的话呢，就是 JVM 上的一个普通的一个 class， 然后它是 abstract， 然后呢它就会有它自己的比如说 is animal 这个成员。 OK， 那这里面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个区别啊，就是说我们在 def 这个 is animal 的时候我们是没给它加括号，但实际上它默认这里是有个括号，你没写，就它那个参数没写括号，因为你把它翻译成 Java 的代码，它总是会，它就是这样一个签名，对吧？你这里肯定有个括号，然后返回就是一个 boolean， 然后这个 boolean 你要注意，这个大的 boolean 是 Scala 点 boolean， 就 Scala 自己的那个 boolean 的类型，但是你在这个函数里面没有用到它那个 boolean 里面非常高级的特性，所以最后呢，它在生成字节码的时候，它就会回到 JVM 的那个。boolean 就 JVM 默认的一个那个什么 boolean 类型，实际上它应该是用整数来实现的，但是那个 boolean 类型就是 JVM 原生的一个类型嘛，所以说它的这个签名叫做 z， 就是这是它的函数是空的，参数是空的，返回是一个 z， 然后呢后面是这个构造函数，其实它也没什么意义，它就是去 invoke 一下它父类的构造，哦，它自己啊它没有父类嘛，然后就是它就 init 一下这个 object， 对吧？它总是要继承 Java 点让点 object， 所以它也会调这个构造函数。那我们来比较重要的就是看一下这个 frog 它到底是怎么实现这个 treat 的。那 frog 呢，我们看看，你看一上来 frog 它就有一个方法叫做 philosophize， 然后它是怎么做的，你会发现它这个 philosophize 呢是用这个东西来做，叫做 invoke static， 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 JVM 上的 invoke 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直接去 invoke 一个静态的方法，我们会用 invoke static， 然后它哪个是静态的呢，就是这个 philosophical的那个东西，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 interface 里面翻译出来的那个 philosophize， 所以说他把这个东西直接去 invoke 了，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它的实现方法就是，当我发现这个 class 要混入一个 philosophical 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把 philosophical 里面的所有方法都为它生成一个包装的方法，因为这个 philosophize 这个方法它其实并没有做 print line， 就是说这个方法本身的这个业务逻辑是不是写在这个里面的，它只是在这个 philosophize 里面呢去转发一下，对吧？就是再调一下真正的那个 philosophize， 然后那个真正的 philosophize 里面才是 print line，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实现的方法。 OK， 所以你看到它怎么去为它，所以它这样的实现的好处是，第一个就是 frog 确实可以直接调 philosophize， 但是呢它这个函数并不是直接把 philosophize 的这个代码给抄过来，它还是要考虑这个复用性的，因为你有可能很多个函数都会混入同样一个 treat， 或者说你这个 treat 这个函数特别特别长，那么你每次都inline进来，那肯定那个 bytecode 就会特别大，所以说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就没有这样做。 所以它是直接去做一个转发，然后就可以调用。然后呢，还有一个 toString 对吧 ？toString 呢就是正常的那个 Java 的那个点浪点 toString 那一套对吧？然后它就正常的做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比较我们这个例子还会看一看，就是它这个 object 到底怎么实现的对吧？我们先看这个 main 吧。这个 main 是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说了，你在 run 这个程序的时候，它会在 main 这个类里面去找有没有那个方法，那个主方法。你看它的这个里面就有了，这就是标准的 JVM 要找的东西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然后里面是这个 string 的数组。然后它是怎么做？你看它的做法就比较神奇，它这个 main 里面其实并没有去 new frog， 它怎么样呢？它先从它的一个辅助类叫做 main dollar， 它从这个里面呢，把一个叫做 module 的成员取出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因为 main 是一个单例对吧，所以说它相当于在字节码上给你实现了单例的模式，就是说我这个 main 这个 class 它有一个静态方法，然后这里面呢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做法呢，就是说我这个 main 的这个 main 里面，这个 main 其实是假的 main， 它还有一个真实的 main， 这个真实的 main 是在 main dollar， 你可以问 main dollar 是这个 class main 对吧，是那个 main 那个 class 对应的那个 class。 然后呢它现在怎么样呢，它先从那个 class 里面 get instance， 然后呢再去 invoke 它的成员函数，就是它的那个 main， 然后就得到了。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做法。所以说你要看这个 main 在哪里对吧，你还得进到这里面来看。然后这里面怎么看呢，你看这里面它就是个正常的 class， 还是个正常的 class， 然后它有一个 module， 这就是它的那个单例的那个静态的那个对象了。然后呢它就有一个 OK public void main，就是它里面的那个 main， 然后这个 main 才真的去调你的这个 frog 的构造函数，调 philosophize， 然后得到结果。然后这个例子呢，我们就可以，对吧？应该是这样，它就可以运行了，它就可以出来这个结果。OK， 所以说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字节码，大家看了一下它是怎么做的。所以说其实 treat 它实现起来，它其实就是把那个东西套进来，对吧？就是 mixing， 就是 mixing 的字面意思就是把它混进来，把它的那个实现混进来。但是它不是把实现混进来，是把它那个接口混进来，对吧？然后它里面的实现呢，就转发一层，转发到实际的那个 interface 里面那个函数，这是它的一个做法。
那个所以它这么套娃的话，它实际上会有那个调，它会吃那个调用开销吗？还是说可以把它拿掉？
那这个就不好，我觉得肯定是有开销的。它老是转来转去的，你觉得 JVM invoke 一次函数会快吗？
就它会有什么类似于我把那个 call func 替换掉什么之类的这种。比较常见的优化，
这个就function call 它是有优化，就是 JVM 上不是对于lambda 表达式的那个调用，它专门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令，然后那个指令可以让你的那个函数调用快一点，就是 Scala 也是那样翻译的，就是在 lambda 上面这样翻译。但是 treat 我估计它现在还没有那种这么好的一个原生的指令可以去做。
OK，
对，所以说这些大家就看出来为什么它慢，对吧？这里面它有些地方就是包了一层又一层，然后一个文件生成五个字节码，你觉得它肯定就不会特别快了。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如果你是用 Java， 你可以想象，你用 Java 写这个程序，这才几行啊，你就要写四个文件，对吧？你至少要，你如果都想要它 public， 那你就先写个这个，再写个这个，再来个这个，然后最后 main 再来一个，对吧？你就写四个类嘛，然后四个文件，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它就相当于把这个。把一些很简短的代码可以在一个文件里面表示出来，但是它实际翻译出来的文件可能会很多。然后呢，讲到这里，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得出，它这个 treat 真的就会翻译成 interface， 所以说它其实和 Java 的 interface 是有非常多类似的一些 feature， 对吧？但是不太一样，就是说它和 Java 8以前的 interface 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 Java 8以前的 interface 是不支持 default。大家都知道，以前那个 interface， 它就是上来只能声明一些抽象的接口。然后呢，你那些实现都是不让写的，对吧？你这个 compare 里面就不能打括号，不能写实现的，然后你也不能够去写这样的东西。但是在 1.8 以后呢，它就支持了这个 default 这个关键字，你可以在接口里面直接去定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静态方法一样的东西，你可以写它的实现。那这样呢，你在 Java 别的类里面，你只要 implement 这个 interface， 就相当于就像 Scala 那个 treat 一样，你就可以把这个方法拿过来。在 Scala 里面也是类似的嘛，它也有这样的一个 ordering， 比如说在 Java 里面这个 comparator， 它在里面会对应一个叫 ordering 的 trick， 它 extends comparator， 然后 with partial ordering， 然后它里面也有这个是相当于你要去实现的一个抽象的接口，然后它会有一堆的这个函数，你只要继承了这个 ordering， 然后你实现了 compare， 那么你就可以做很多操作，比如说你可以求最大值啊，或者取反啊等等，它有很多操作就可以实现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它怎么去实现 code reuse 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rdering。这个 ordering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了，它这里面其实就有继承了。它这个 ordering， 它先继承了 Java 的那个 comparator， 然后它又继承了它自己叫做 partial ordering。然后呢，这个 partial ordering 呢，它又继承了 equivalent， 然后 equivalent 自己是个独立的 trait。那 equivalent 里面其实就是判等，因为你想你要做偏序关系的话，那肯定它的前提是它已经能判等了，你才能做偏序关系，所以说它会有这样一个继承的关系。这个东西呢，其实乍一看它就非常的像 Haskell 的这个 type class。比如说在 Haskell 里面，我们就有一个 type class， 我们先看这个叫做 EQ， 对吧？就是 EQ 就是判它等不等嘛。那判它等不等，它的接口就是有它给了你两个接口，你任选其一来实现就行，就一个是实现它判等的逻辑。一个是实现它判不等的逻辑，因为你想我已经知道它怎么判等，那我去实现它判不等的逻辑，就是把判等的结果取一下反，逻辑上取一下反就行了。所以说这个是可以互相实现的，所以它只要求你实现这两个的一个，你就相当于你就可以给一个类型 A， 认为它是可判等的一个类型。然后呢，你要让这个 A 类型 A 还不仅可以判等，那还要可以判这个，还可以比较的话，那可比较的前提就是它要能判等，所以说它会有这样一个约束，它先让它判等，然后再。这个再让它可比较，然后你需要实现这个 compare 这个函数。然后这个 compare 呢，我们你看到就在 Java 里面，它这个签名就非常的裸，它后面是返回一个 int， 对吧？我记得就是大于零的时候，就是前面比后面大，小于零就前面比后面小，如果等于零就是相等。但是 Haskell 的人肯定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东西，对吧？你这个太硬编码，所以说他们会再搞一个数据类型叫做 ordering， 搞一个新的 type 叫 ordering， 然后这个 ordering 有三个值，就是小于等于大于，对吧？就是三个值三选一，然后你。compare 的告诉我它到底是大于还是小于还是等于，这样就可以实现了。所以你看这个 Haskell 的 type class 这样讲起来它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它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 trait 来理解。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更加麻烦的例子，比如说在 Haskell 里面大家可以搞这个抽象代数，对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先看这个，就是 A 是一个腰半群，然后腰半群它要求什么呢？要求你要实现这个是获取腰圆的接口，对吧？然后 append 就是实现那个二元运算，就是我给两个 a， 然后你给我返回一个新的结果，这是一个腰半群的结果。然后呢，它有一个群的结果，群的结果就是说你一个东西它要是群，那首先得是腰半群。然后呢，腰半群到群那一步，它要加什么条件？就是加一个逆元，对吧？就每个元素它都有个逆元，所以它就要求你实现一个结果叫做 invert， 你给一个 a， 我返回一个它的逆元。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它还可以要交换，对吧？就是这个车上写的，就是。A 乘 B 等于 B 乘 A， 对吧？这个就所谓这个群里面的元素可以交换，还是一个阿贝尔的群。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写，但是你发现它其实没有给一个新的接口，所以说其实乍一看这个 group 和 abelian 在代码层面其实是完全区分不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它其实是个假的，就它这个 group 也好， abelian 也好， monoid 也好，全部都是假的。它只是一个接口，你看这个 monoid 只是有一个 invert 接口，并且它有 group 的，它有 monoid 的那些接口。然后 monoid 它也就是个接口，它要求你实现这两个函数。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腰半群它是有一些定律的，比如说这个腰半群我们那个腰圆，对吧？你那个腰圆乘上任何元素都应该等于它自己，对吧？就是说那个什么一乘 a 等于 a， 然后也等于 a 乘一，它有那样一个性质。但是这个编程语言根本就表达不出这个来，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不用那个 dependent type 你是表达不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它都是靠自觉。你说它是 monoid， 那么你就要想啊，我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 monoid？ 如果说你想把它当成 monoid 来用，但是你也可以不要这个 law， 就是说我这个 monoid 就是个接口嘛，反正我就是套上来了，它和这个形式非常一样，我就写一个，管它一乘 a 是不是等于 a 乘一，我根本就不管。然后你也可以去实现，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看不懂，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Scala 的代码，一看啊，甚至你还可以进一步把它翻译成 Java 的代码，那它就是一堆 interface。对吧？你一看，那不就是 interface abelian t extends group t， 对吧？那只要这样，大家就能懂了。然后再来 interface group t extends monoid t， 然后它要实现一个接口叫做 invert， 对吧？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接口叫做 monoid t， 然后它要实现两个接口，一个接口是给腰圆的接口，一个是乘法的接口，就是它那个二元运算接口。这边我用了一个 Scala 3的新特性，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这个它可以直接这样写，就是那个中转运算符前面那个参数都可以直接写到这个乘号的前面来。那这样的话相当于你在调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是 x 乘上 y， 它就可以自己去找到就是 x 点上 monoid 的这个 trait 里面的那个乘法，后面跟上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也是一个很好的特性，它可以实现一个叫做 extension method。 如果大家知道这个什么 C# 好像就有一个比较方便的语法可以做 extension method。OK，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 trait inheritance 它其实就非常的像这个 type class 的 inheritance。对，所以说其实大家也不要被骗了，就是总有一些书它会讲这个 Haskell 的 type class 非常的玄妙，它和 interface 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东西。你真的就可以把它看成是同一个东西，它对你的理解其实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甚至或者说你这样理解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因为它无非就是定义了一个接口，然后它把这个类型做了一些分类，对吧？这个类型要满足什么约束，要满足那个约束，那么不就是有一些 trait 吗？或者说你用 C++ 的那个概念，就是它有一些 concept， 对吧？它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它其实这几个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最后看起来它只是不同的语言，它叫法老是不一样，但实际上它的概念是一样的。然后呢，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个 trait， 对吧？大家想这个 trait 它可以多继承，所以它总会遇到那种菱形的问题。如果你一个 class 你搞很多啊，位置这个又位置那个的，那你就不知道它到底先数的话谁，这是一个线性化的问题，对吧？那线性化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它到底怎么做的。我们可以看，我去，我怎么把那个给删掉了？好吧，那我看一下这个。
顺手删掉了。
对，我竟然把 Scar 给删掉了。那我们就简，我本来是想，但是今天时间好像也不是太多，所以说我们只是简单说一下他这个想法，就他怎么做的。因为我本来是有一个，你可以怎么做呢？就是说你把这个代码写出来之后，你在每个 class 后面都写一个 block， 然后那个 block print 一些东西，然后最后呢，你让他 new 一个 cat， 你看一下到底是这个打印出来东西是什么样的，你就知道它到底是先初始化的谁，然后再初始化的谁。然后它的这个逻辑呢，就是说它就是要看，因为你想你要初始化一个类，它的父类是一定要先初始化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它的父类要先初始化，然后才轮到它，对吧？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拓扑序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 furry 要 extends animal， 那也就是说你肯定要先 initialize animal 才能 initialize furry，对吧？所以说相当于你就有一条边，就是 animal 到 furry， 对吧？这是一个先后关系。然后这个也告诉你 animal 要先初始化，然后 has leg 才能初始化。这个告诉你 has legs 要先初始化，然后 for leg 的才能初始化，对吧？所以这就是一大堆的，你其实可以画出一个有向图，然后你找它一个拓扑序，其实它就是它的一种合理的这个初始化的顺序了。然后 Scala 的这个具体它的编译器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它好像没有做那个拓排序，但是它的想法就是说它每个类都会先去看每一个类型它怎么去线性化的。比如说 animal， 你想 animal 怎么初始化， animal 它自己就会继承 any 和 any ref，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啊，就是 any ref 和 any 是什么关系，但是你看现在我们所有的序列后面都会默认跟上这个，你就可以先不管了，然后 animal 就是 animal。 然后 furry 呢，因为它继承了 animal， 所以说我们在线性化的时候它就要先把 animal 的那一套弄完以后呢才轮到 furry， 对吧？ for leg 呢是继承了 has leg，所以说你想，那我接下来我们要先看 has leg 什么情况。 has leg 它继承了 animal， 所以说它要先把 animal 都做完了才是 has legs。 for leg 呢是继承 has legs， 所以说它要先把 has leg 这一串搞完以后才轮到它。最后就是这个猫，然后这个猫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猫它就比较复杂，它先 extends animal， 又是 furry 又是 for leg 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结果就是它要把上面这四个 linearization 做一个组合，对吧？然后得到一个新的一个结果，那么它其实最后就会出来这样，最后肯定是 cat， 然后呢它就会把这个 four leg 的这一串给它 copy 过来，然后还有一个 furry， 因为你会发现 furry 的依赖是 animal any ref 和 any， 所以说 furry 在这里做是合理的，然后呢 four leg 和 has legs 它们之间是有个关系的，所以说它会在这里做，然后最后做完就是一个 cat。 所以这就是它怎么去做。你可以想它其实就有点像那个什么依赖的问题，对吧？就这里面它就是一个怎么去 resolve dependence。那 resolve dependence， 如果你把那些 dependence 都看成那个有向图的边，它其实就是个拓扑序的问题。只不过你可以，你可能实现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沿着拓扑序那个算法，你可以自己有一些别的方法，然后也能够去找到这样一个序列。那这样它就可以把这个 cat 给实例化了，然后就得到这样一个顺序。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就关于 trait 这一部分，就是说有 Scala 它有这个 trait， 对吧？但是它也有 abstract class， 也有 concrete class， 我到底应该用哪一个？如果说你的这个 behavior， 你的这个行为是不会被那个 reuse，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其实是没有必要用 trait， 因为 trait 它就是拿来做 reuse， 而且我们说了它又不会被 reuse，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很 concrete 的一个行为，所以你应该就用一个 concrete class 就很自然。 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在很多个特别是无关的这种 class 里面要用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说它都是有关的 class， 就比如说它都是一个什么，都是那个继承树上面那一个 path 上面的东西，那么你很有可能就是用 extends 它其实就可以了，用继承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这些类都没关系，那么你最好是用 treat， 对吧？因为 treat 它是可以不同的类可以去 extends 你的那个 treat。然后如果说你想让它和 Java code 进行操作，特别是它要能够继承 Java 的 code， 在 Java code 里面，如果你想让你那个类被继承的话，你这个时候只能用 abstract class。 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翻译的时候这个 treat 它就加了很多黑科技，对吧？那些黑科技可是 Java 的代码是认不了的，对吧？就 Java 的代码翻译过来以后很可能和你那个东西它就对不上，但是 abstract class 它是按照 JVM 那个套路来，所以说你要把它实现成 abstract class 或者就是一个 concrete class， 那很显然 Java code 也是可以直接去继承的。然后最后呢，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做，那其实用 treat 是比较好的，对吧？因为 treat 它的功能上是比较灵活，它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想象 treat 其实完全可以当成一个 abstract class 来用，但是 abstract class 的好处是它有一个继承关系，它可以有一些什么构造函数，对吧？ treat 其实它没有所谓构造函数的东西，如果你这些东西不需要构造函数，那么你其实用 abstract class 和 treat 是基本上是同样的，所以说你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其实用 treat 会比较合理。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看那个标准库里面，它很多都是大量的一些 treat， 然后 abstract class 基本上是只有必须要 abstract class 的场合，大家可能才会去用的。然后呢，在 Scala 3里面呢，我们前面也说了，就 treat 它确实是不支持那种构造函数，但是呢，这个 treat 它可以有参数，你要注意，就在 Scala 3里面，它支持这样的功能，就是我这个 treat 里面。我相当于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 treat， 它变成一个 treat 的一个模板，你发现没有？就这个 treat， 因为我们以前写一个 treat greeting， 它里面的东西都是固定的。现在呢，你相当于我给一个 name， 你就能得到一个模板，对吧？所以它其实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 meta treat， 然后它可以输入一个参数，然后你的参数可以喂进来，然后呢，它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东西。比如说你这个 class extends greeting Bob， 它就会把 greeting 里面这个 name 换成 Bob， 然后呢，你就可以再加一些别的东西。然后这样的一个特性的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你有可能这个参数会传两次，比如说你的 D extends C， C 里面已经给 greeting 传了一个 Bob， 然后你又来 with greeting Bill， 对吧？那他就不知道到底是 Bob 还是 Bill，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报一个错误，这个时候他会检查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用，到底有没有用啊，但是有可能在某些场合下你真的就需要带参数的那种 treat， 然后让你可以更方便的去配置。然后呢，最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编程语言都有 treat， 对吧？大家可以想到哪些语言里面会有 treat？
Rust，
还有呢， Rust 确实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有 treat 的语言。其实我前面说到那个 Ruby， 其实它应该也是有的，但是我不太清楚 Ruby 里面叫什么，但是它的概念是差不多的。啊，这个片子确实比较长，因为后面还有 subtyping 的内容。
Java 的 interface 不就是 treat 吗？
Interface 为什么是 treat？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 interface 它最开始设计出来其实是当成一个 protocol， 就是它是当成一个编程的一种接口，就是定义一堆 API， 它的输入什么输入什么。然后呢，因为你想最早那个 Java 的 interface 是不支持 default method 的，你每一次都要
implement 但是现在可以放
implement。 我知道现在可以，我觉得是它妥协了，就是interface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一个接口，你里面就不应该实现什么东西，因为接口就是大家的规范，你实现是你自己来说，就是你 class 里面做。
HDL 里面那个东西也算接口吗？
哪个？
就哈利可能知道 HDL 里的那个东西。
HDL 里面那个
怎么回事？
应该是叫 module entity， 就但那个内容
就
更像是一个
architecture 的那个东西
啊，更像是一个 declaration， 有可能我不太清楚，但是你把它看成模板也不是不行。
就对，因为你可以实际上搞好几个同一个 module 的很多个 architecture。
嗯，那确实你可以这样去想，因为这个问题它也没有完整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解答。
对对对，是这个答案。
对，但是 treat 其实就像我前面最开始放的那一页他说了， treat 它的核心是在于 code reuse， 所以它一上来就根本就没有想到 abstract 那些事情，因为 treat 一上来它就没有约束你东西要不要 abstract， 你如果恰好写了一个 abstract 的成员，那他自然就要求你去实现它，对吧？如果没写，那么他就不要求你实现，他默认有一个，而且你还可以 override。 所以说 treat 其实它的本意是想更方便的去进行代码重用，特别是在不同的没有关系的类之间进行代码重用，因为继承它是有限制的，继承是单继承，对吧？在 Java 里面， 所以说它用 treat 的话呢，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代码重用的功能。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就是 Java 8这个 interface 它应该也是从 treat 这里抄来的。就是因为 Scala 人可能总是觉得啊 ，Scala 人怎么写起代码来这么方便，然后 Java 的那个 interface 就这么难用，所以说后面可能大家就 propose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需求可能还是挺常见的，在不同的类里面都用同一个代码，对吧？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需求。
哎，对，我有个问题，那个多个 trait blend 在一起之后，你还能找回原来的每一个 trait 的方法吗？
找回原来的方法。但
是
你找回来之后，你
就我现在有四个 trait， 然后都用 with 加在一起之后，我能单独调用每个方法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它那里面的方法还是同样名字的？
对，同样签名的。
那这个我还没试过，但是我估计它可能编译器会有一些
被编译错误，
会直接就会很有可能就直接编译错误了，
编译错误，
它根本就不
知道
你那个。对，他们不知道你
是
在标哪，
是吧？相当于
对，
他是会用名字重读，因为 trait 真的就是把他那个东西直接，你可以认为就是直观上就是把代码直接拷贝进来，他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如果你那个代码之间还有冲突，那个方法名字有冲突的话，那肯定他就会有问题。
哎，那 override 呢？就但是肯定可以 override 吧？
对你确实可以 override。我没有试过，如果你继承几个同名的，然后你自己又 override， 那这个听起来确实它没有冲突，对吧？因为它肯定
override 是可以的。
对，也许 override 它就不会报错了，所以说这个它可能会。
但是就是 override 你就失去了那个 trait 的作用，就是你不能把那个对象转成那个 trait 类型去调用了，就是你只能在对象上自己用了。
OK，
就
失去了多态了，就它的多态就。
trait 的
OK，
就是我要说一下，就是 trait 的这个东西 ，trait 它确实是一个类型，就是你定一个 trait， 它就会定一个类型，但是那个 trait 的类型你到底能不能做转换，其实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你是转不上去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它有的时候可能不能转换，但是它只是当做一个类型的约束来用。
就相当于说 Java 的那个不是 Java,Scala 的那个 trait 有时候不能作为 trait object 吗？也还是说因为 Rust 会有就你 trait 转不成 trait object 的情况出现。
trait object 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它那个 trait 其实就不是一个 object， 你就是要 object extends 它以后它才能适应。就是你要用它的时候，
就你本来是可以把一个 object cast 成一个 trait 嘛，因为我只就丢弃掉它原来的信息，只留这个 trait 的信息。然后
这个我觉得有些情况它应该是可以做的，但是至于会不会有不做不了的情况，这个不好说。特别是你有多个 trait 继承，然后它里面还有各种冲突的时候，有可能它的编辑会报错。
明白 ，OK。
OK，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OO 里面我觉得最复杂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做 subtyping。 subtyping 其实我觉得它是 OO 非常灵魂的一个东西。如果是说你想 Scala 就我们前面讲的啊，它就是 object 就是 trait， 然后没有 subtyping， 那你会觉得这个语言是非常的难用。就为什么非常难用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就是 subtyping 它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数据结构，比叫做 record， 从这里面来。因为 class 这个东西它听起来总是非常的抽象，对吧？它是一个黑盒子，它把很多东西都包起来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对象它其实无非就是它里面有一些 field 和 method， 那这些 field 和 method 其实就非常的像一个那种像字典一样的东西，对吧？因为你的 field 也好 method 也好都是有名字的，那我可以按照你那个名字去访问到它，那这其实就是所谓 object，它最核心的一个操作，我们去访问它的成员。所以这其实就像这个 standard ML 或者 OCaml 对吧，那一套它里面都有一个叫做 record type。 那 record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点，这个点有两个坐标 X 和 Y 对吧，它有两个成员。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type point 等于 X， 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个字典嘛， X 是个 key， Y 是一个 key， 然后后面它的类型那对，然后这个地方可能大家注意到，就是我这里的这个冒号前后是有空格的，然后这个 Scala 这个冒号前后没有空格，对吧？这个它其实都可以，但是我发现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比较学术界的语言里面，大家都会把冒号前后都加上空，比如像 OCaml 啊，像 ML 这种，一听就非常的 academic 的语言，像 Quark 就更 academic， 对吧？所以他们都会在冒号前后加个空格。Scala 这个语言呢，它是想在工业界用的，所以说呢，工业界的语言这个冒号这前面就不用加空格了，然后后面加个空格，对吧？所以你看 Scala 的这个编码规范基本上都这样写。但是你写 ML， 那很多人都会这样写。然后呢，你可以去，然后讲到这个 point， 那就是个四个类型，这个类型就是一个 record type。然后你怎么去给这个类型找一个实例的？那么你就给它一个 record， 你就直接把 x 和 y 的值给它就行 ，x 赋成一 ，y 赋成二，然后得到一个 p， 这就是这个 record 的意思。所以你看，它其实非常 简单，就是 record 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种我们说它带类型的一种字典，对吧？就是带就它的类型里面已经约束了我这个字典里面有什么样的 key， 然后每个 key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它对应那个值什么类型，然后你去实例化一个 record 这个 type 呢，它的一个项目，你就是去把它的每一个 key 的这个 value 给指定了，那么你就得到一个它的一个表达式。 OK， 所以这个是 ML 里面那个 record。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在 Scala 里面是真的可以写出来，就是你可以用一种东西叫做 structure typing， 它可以直接用非常相似的语法写。首先你可以定义一个 type 叫做 point，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签名写出来，因为 point 它我们就是要约定它，你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它就长得像一个 class 或长得像 abstract class 一样，对吧？它有两个成员 x y， 类型是 int， 然后它是几我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类型里面是不能写值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point。 然后你要注意，虽然这样写，但实际上万恶的 JVM 要求你所有的这个什么 object 都要继承 java 点浪点 object， 所以说在 Scala 里面你就算这样写，我们没有出现任何什么 object 的东西，但是它已经继承了一个叫做 anyref 的东西，这个我们一会会说的。然后呢你可以去实例化一个 point 的类型，那个类型的一个对象叫做 p， 然后这个 p 呢就直接用这个匿名的这个方法，匿名这个语法就是 new， 然后呢我们直接指定它的每个成员 x 等于1 y 等于2，对吧？就像你去new 一个 class， 或者你可以想它就是一个 object， 对吧？ object 这个 point extends 这个 point， 然后去覆盖去 override 这个 x 和 y， 对吧？它其实大概就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有了 structure typing， 其实你就可以很自然的就是用上这个 record type 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这个继承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再想一想，继承的话我们有一个 class A， 然后我们说 B 继承了 A， 那么 B 继承了 A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 B 继承 A 其实所有 A 的成员在 B 里面都是能用的，对吧？因为 B 继承 A 天然的 A 的成员，你可以想象它的代码都拷过来的，虽然我们在那个 class 文件里面它不会拷过来，但是逻辑上它已经都拷过来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定一个函数，比如叫做 foo， 然后它输入 A 返回一个 B， 然后我们在 new A 和 B 的两个对象叫做 A 和 B， 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根据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 OO 的规则，对吧？我们来看看这几个 method invocation 哪些是可以的呢。那首先第一个是一定可以的，因为你看第一个它的参数就是 A， 你的这个 A 它就是 A， 对吧？完全是对上的，所以它肯定没问题。然后 B， 对吧？我们说 B 能不能带进去呢？它其实也是可以带进去的，对吧？因为你知道就是 B 是 A 的一个子类，我们这个参数是 A， 那么 B 是它的子类，所以 B 也能带进来。那么这个里面它为什么能带进来，我们来解释一下它的逻辑在哪里。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 B 继承 A 的意思就是说 A 的所有成员都会是 B 的成员，那言外之意 B 里面的成员其实是会比 A 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对吧？那你这个函数如果说我的输入参数我要求它是 A， 那也就是说你要求是 A， 那么你这个函数里面对 X 的操作就只能是操作 A 的那些成员，对吧？但是你的 B 呢其实是比 A 要多的，所以说你喂给他一个 B 它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你喂给他一个 B 他也只是会去调 A 的那些成员，他不会把 B 新来的那些调上去，他会把它扔掉，对吧？你可以想他就扔掉了，所以说你付给传一个 B 它是合理的，它依然之前那个代码是能 work， 它不会出现什么调一个找不到的方法，对吧？它所有方法都能找得到，所以说这个是合理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返回值的问题，假设我们都用付 A调用给它传进去，那么如果你返回的 X 我们要求它是一个 B 的类型，或者 cast 成一个 B 的类型，这是显然可以的，因为它自己就是返回一个 B，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不需要 cast， 它是合理的。那么我给它 cast 成 A 可不可以呢？你想一想其实它也可以，对吧？因为我们如果大家这个 OOP 可能就会讲啊，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向上转型，对吧？就是我这个 B 是 extends A， 那么你相当于就是 B 它也是 A，对吧？那你返回的是一个 B， 那我这个 B 肯定就可以再给它往上转成 A。 那么它为什么能往上转，它的逻辑就在于还是这句话 A 的成员都一定是 B 的成员，对吧？那也就是说 B 里面包含东西是比较多的，你返回给我的 B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你可以想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字典，然后你要把它 cast 成 A 的话呢，你只是把那个字典里面的某些 A 里面没有的那些东西，就是 B 新加那些东西全部给它扔掉，对吧？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 B 了，变成那个 A 的类型了，对吧？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要把 B cast 成 A， 你只需要删掉一些东西，而删掉东西总是安全，对吧？因为你就视而不见就行了，删掉就可以安全，我们不会哦，你但是如果但反过来你想，如果要把这个 A 转成 B， 那它就不一定安全了，因为 A 里面它只有那几个成员， B 可能会多一些成员，那些成员到底是什么，它的值是什么，对吧？你怎么知道呢？它很可能就没有，那这个时候你转过来以后，它那个类型根本就出现什么 mensa 都找不到，对吧？这个好像 Java 还真有这种运行错误，就有的时候 你一调啊，他就告诉你那个方法不见了，对吧？然后你他肯定就会报错误。所以说，但是向上转型是合理的。所以说这四个例子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就是说我们把一些额外的信息扔掉总是安全的。OK， 把一些信息给扔掉是安全的。所以说有这样一个想法以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你会发现类去继承，它什么叫做继承？继承其实就是做一种 refinement， 就是我有一个 A， 我 B 继承了 A， 那就因为我把 A 里面它只有那几个东西，我再给它加一些东西，我让它更加细化一点，对吧？但是它同时又可以转回去，因为你把那些加东西给扔掉，它就可以转回去了。这个就是继承，实际上我们在类型上去理解它其实就是一种 refinement 的关系。然后这个图呢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图啊，就是说 refinement 在不同语言里面这个类型的这个力度是不一样的。比如在 C 里面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查询，但是在 Rust 里面呢，你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好像他们都表示查询，但是他们又不一样，对吧？所以说这个可能写过这个 Rust 的同学应该知道一些这里面的问题。然后呢，这样我们就会引出一个概念，就是既然这个 refinement 它是一种关系，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一个二元关系来建模。这个二元关系它是一个 preorder，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自反的，就是它一个类型它得是它自己的 subtype， 然后它也是传递的，就是如果 S 是 U 的 subtype， U 也是 T 的 subtype， 那么 S 也是 T 的 subtype。 OK， 所以这个就是 subtype 其实引进来的一个想法，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公理是肯定要有的，它一上来就会满这个。然后我们会用这个记号，就是 S 小于冒号 T， 就表示 S 是 T 的 subtype， 或者反过来 T 是 S 的一个 supertype。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可以讲一讲，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函数，对吧？这个函数里面你会发现我这个参数这里我是允许我给的是 A， 但是我允许传进来的东西呢是所有 A 的一个 subtype 都是可以的。然后你返回的虽然是一个 B， 但是我总是可以把这个 B 呢又给它 cast 成它的一个 supertype， 对吧？所以说这样的情况都是一个合理的调用。所以这就意味着函数的这个类型之间它也有一种这种 subtyping 的关系。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有函数的一个系统叫做 simply type lambda calculus。 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有个函数，然后它的这个 term 就是有三种，有一个变量，有一个函数应用，就是 T1 是一个函数，然后 T2 是它的一个参数喂进来，对吧？ T 应用到 T2 上面，然后呢这是怎么去定一个函数，对吧？就是那个 lambda 表达式来定义的， X 是它的参数，然后 T 是它的一个 body。 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会引入一些 basic type， 就是它原生的一些 type。然后呢，我们还会引入一个叫做 top type。 这个 top type 有一条特别的规则，就是它是 top 的意思，就是所有的类型都得是 top 的一个子类型，就是对于任意的 S 都是 T 的一个子类型。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函数的类型 T1 到 T2。 那么根据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这个函数调用那个规则，其实你可以想象到，就是 S1 到 S2 这个函数什么时候是 T1 到 T2 的一个子类型呢？就是说我的这个，如果说这个 S2 和 T2 之间满足子类型的关系，并且 S1 和 T1 满足这个 supertype 的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子类型。因为这两个为什么是反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就前面那个例子型已经告诉大家，我参数那个位置可以把 subtype 给喂进去，对吧？我那个返回的类型它可以安全的 cast 成 supertype， 所以这两个是反，就有这样一个规则。然后呢，这些我们就不再细看了，就是这个 typing rule 是那个 lambda calculus 自己的一些 typing rule。 我们只关心就是有了 subtype 以后，其实你的这个 typing 它就会更加的灵活。就是说假设我知道 T 这个表达式它的类型是 S， 但是 S 又是 T 的一个 subtype， 那么你总是可以安全的向上转型，对吧？所以你的 T 的类型它就还可以是 T。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 subtyping 里面我们会引入这个概念以后，我们会额外的引入一条新的 typing rule， 这样就能让你的这个程序里面能够 well type 的那些项就更多，就相当于你一个 term 它有可能是，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你一个 term 有可能是多个类型，对吧？因为你有可能是 S， 你看你把它类型是 S 也行，看是 T 也行，只要 S 是 T 的一个子类型，对吧？他们看两个都可以。然后我们刚刚说那个 record 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也放到这个类型系统里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record 它无非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就是我们有一些 key L1 到 LN 是一些 key， 然后它后面有它的那个类型是 T1 到 TN。 然后呢，它的 term 是长什么样的呢？ term 当然就是我们给每一个 label 赋一个具体的值嘛，所以说它就是等于 T1， 然后 L1 等于 T1 直到 LN 等于 T1。 然后我们还有一种 term， 就是我给一个 record， 我可以去访问它的一个具体的 key， 对吧？就是我们可以点上 LI， 就是有点像那个我们这个 OO 里面那个 object， 你访问它的一个成员，对吧？我们会做一个 selection。 然后呢，在这个 record 里面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一些 subtyping rule。 你可以想这个 subtyping rule 其实就有点和我们这个 OO 的东西就比较像了。第一个规则告诉你，第一个规则其实就有点像 instance， 对吧？你可以想象我有一，假设我有一个类，它有 L1 到 LN 这 N 个成员，然后呢我给它继承过来，然后我自己又新加了 LN 加1到 LM 这么 M 减 N 个新的成员，对吧？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新的这个类型肯定是原来这个类型的子类型，它继承了它，对吧？所以说这个规则其实看起来就非常像这个继承的一个东西，你可以把它对应过去。然后另外一点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没有顺序的，对吧？我们看第三个规则，第三个规则就是说你这个 K1 到 KN 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没顺序的，所以说你只要是 L1 到 LN 我给它的一个排列叫做 K1 到 KN， 那么它们之间也是满足这样一个子类型关系，对吧？因为它和你的顺序没有关系。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一一的来看，就是说我们假设对于每一个 i， 你的 si 都是 ti 的子类型，那么你的这个 LES， 你的左边这个东西和右边这个东西它们也是对应的，对吧？整体它也是一个 subtype， 你只要每一个同样的这个 key 它的这个类型满足那个 subtype 的约束，它肯定可以扩展到整个这个 record 上面。所以这就是对于 record 来说我们是可以在上面去做一些 subtype 的约束。所以说直观上来看，你可以认为 subtype 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种 refinement， 对吧？就是左边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比右边这个东西更加的精确，它多了一些东西。好，然后我们来看几个问题来把这个概念再理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给这样一个 record type， 它有两个 key， 然后它们类型都是 top， 就是我们那个 top type， 大家要记住任何 type 都是 top 的 subtype， 然后它到底会有多少个不同的 super type 呢？那你可以想一下，显然 top 肯定是一个，对吧？因为我们说任何类型它都是 top 的一个 subtype， 那也就是说 top 是任何类型的 super type， 所以 top 肯定是一个。然后我们再想它可以怎么去衍生它的 super type， 就是说或者说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我给一个类，对吧？还有两个成员 L1 L2， 那么它的父类可以长什么样呢？那它的父类肯定就是你可以和它完全一样，你也可以就是取它一部分，对吧？比如说取它的一个子集，我只取 L1 和只取 L2， 或者我都不取，那我就是一个空的，对吧？那它也是它的一个 super type。 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些结果，只取 L1 只取 L2 什么都不取，两个都取，但是我还有一种套路，就可以换顺序，对吧？所以说当你这个东西特别多的时候，其实它这个 record 就非常复杂，可以换顺序，然后呢还有 top。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无穷的递增的一个链，然后这个链呢它都是谁是谁的 subtype 谁是谁的 subtype。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这个东西它的一个反问题可能比较好想，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 record 它是不是加的越多它就越 sub， 对吧？就你从同一个 record 开始我不停地往里面加，然后它就会变后面那个就是前面那个的 subtype。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我们可以不停地加，然后呢如果你为了让这个 super type 怎么给它变成 subtype， 我们讲过 function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特点，就是 function 的那个 subtype 的规则在参数的位置它是符合那个 subtype 那个顺序的，前面那个呢是 subtype 倒过来，对吧？就那个参数是倒过来的。所以说你可以构造这样一种东西，就是说我们这个函数它总是返回同样的类型，比如叫做 top， 然后它的参数呢是一个递增的一个链，对吧？就是开始是空的一个 record， 然后呢我们是 L1 然后往上加 L2 然后 L3 一直往上加，这样你就得到一个无穷的一个上升的链，然后它都满足这个 subtype 的关系。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类型 is a subtype of every other type， 对吧？就是是不是存在一个类型它是任何其他类型的一个 subtype。 那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现在这个系统里面其实我们还没引入一种特别的东西啊，就是叫做 bottom type。 我们还没引入那个的时候在这个系统里面其实是没有的，就是为什么没有的原因是在于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它不是只有 record 然后有一些函数，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其实你如果说你要一个 type 是另一个 type 的一个 subtype， 这两个东西它们要不然就是同样的它都是 record， 对吧？两个 record 之间他们可以建立一种 subtype 关系，或者两个都是那个函数。但是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你右边是一个 top， 对吧？右边是一个 top 它也可以，但是除此之外其实你是不行的。所以说其实你并不能找到一个 type 它是所有 type 的一个 subtype， 因为你总是要和你右边那个类型要具有同样的类型在它不是 top 的时候，所以说它是不存在。但是那同样的下一个问题也是一样，就是会不会有一个 arrow type 它是任何一个其他的 arrow type 的一个super type。 如果你要是其他 arrow type 的 super type， 对吧？你根据我们那个函数的那个规则它是它的 super type， 就意味着它的返回值那个地方得是它的 super， 然后呢它的参数那个位置地方得是它的 sub， 但是我们讲的并没有一个类型是任何一个类型的 star，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它也是不成立的，也是不成立的。OK， 所以这个就是有几个小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是很复杂的，就是你要去 reasoning 还是很复杂。然后我们在做类型系统检查的时候也会非常复杂。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可以引入一下就是那个 bottom 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是在前面那个系统里面，你是找到一个类型，它是所有类型的一个子类型。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强行加一个，对，我们强行加一个叫做 bottom time。然后呢，我们让 bottom time 是任何类型的子类型，我们就给这样一条规则就可以了。然后呢 ，bottom type 其实设计出来之后，你要注意到，就是 bottom type 其实是不能有任何的 closed value， 也就是说这个 type 其实是个空的，它里面是不能有任何的，我们叫做居民，就是 inhabitant， 它里面不能有任何的一个值具有这个类型。因为你想，假设存在一个，比如说 v 的 type 是 bottom， 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v 既然是 bottom， 那么 v 也应该是任何的一个 subtype， 它也就是 top 到 top 的 subtype。但是我们说它是 top 到 top 的一个 subtype， 那这件事情我想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v 是 top 到 top， 对，因为它的返回的地方返回一个 any， 对吧？这倒是可以，你可以返回一个 any， 但是传进来的是一个 any， 然后返回的也是一个 any，那这个其实不行，因为它这两边是反的，对吧？所以说我们那个函数的那两个位置其实是反的，你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像它两个地方都是 any。 所以在实际当中呢，我们这个 bottom 它的作用就是去表达一种 exception， 因为它就是没有值，没有值那就相当于你的程序进入一个异常的状态。所以或者说我们不关心它的值吧，不关心它的值或者它是一个异常的状态，那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 bottom。 然后 bottom 其实在 scar 里面是有的，就是这个三个问号 ，top 也是有的 ，top 是很显然它一定会有，因为 JVM 就要求你必须要有一个，像 Java 里面那就是那个 Java 点 lang 点 object， 这个东西就是 Java 的一个 top， 然后在 Scala 里面它是包了一下，就是它自己有一个新的 top 叫做 any， 然后呢它把所有那些引用都给它继承到这个 Java 点，它的所有的引用呢相当于就是 Java 点 lang 点 object， 所以说相当于 Java 点 lang 点 object 它是继承了这个真实的 top，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大类叫做 any var。这 any var 就是指它所有那些值，就是 Scala 里面的 top。 它的 bottom 是这样的，它的 bottom 呢你要注意，这个 bottom 其实在编译的时候啊，就是它在编译的时候，其实你我觉得可能你是有办法去 hack 让有一个值的类型是 nothing， 因为你可以写一个 case object extends nothing，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但是你最好不要那样用，因为那样用了以后它就会违背这个 nothing 本身的一个含义了。那么在 Scala 里面它这个 nothing 呢，它就会它真的就给出 nothing 的一个项来叫做三个问号，但是这三个问号呢它其实就是总是会抛一个异常，它会 throw new not implemented error。 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当你要写一个函数你不知道怎么写实现的时候，你就可以打上三个问号，对吧？因为打三个问号的好处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就这个 bottom 它是任何类型的子类型，所以你这个函数签名你无论右边这个返回值是个什么类型，它肯定都会是这个类型的一个子类型，对吧？三个问号肯定是这个 string 子类型，所以说你无论是写什么，你写三个问号它的返回值总是没错。所以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bottom 来让你的这个代码呢就是看起来更加的，就是你能够 type check， 对吧？你现在先不实现它，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类型检查完以后，然后可能检查对了你才想着去实现，那这样就非常好了。对，所以这个小问号是非常多的，而且大家都是打三个问号，就是你不要记错了，这个东西是在它的那个 Scala 点 predef 里面定义的，它就直接有这样一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写，你写一个问号也不行，当然你可以自己定义了，你可以 define 问号就是 nothing， 对吧？这当然也可以。然后这个图呢就是把我们刚才这几个问题解释了，就是 Scala 的这个类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它一上来就是 any 就是它的 top， 它的 bottom 是 nothing，然后 any 会有两个子类，一个是 any var， 一个是 any ref。 ref 的这一派呢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讲的对象了，或者说你用 JVM 的语言讲究 JVM 上面那种引用，对吧？那这个在 JVM 的指令里面它是会区分的那个引用，所以这个东西叫做 any ref。 然后呢就有一大堆你写的类呢总是会继承这个 Scala object， 然后它再继承 any ref，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特性。然后在 any ref 的这一派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的，你可以认为就是只看 any ref 的话它会有一个特别的 bottom time 叫做 null。 就是说空，对吧？因为我们想在，因为它为了和 JVM 去兼容，你那些 Java 里面那种引用，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 int 它是不让你去写到的，因为 int 是个值，它是值类型，它不让你写到。但是你任何对象，对吧 ？Object 什么什么那些什么 array 对吧？甚至 array 的话，好像也是属于那种也类似于引用的东西，它也就可以有一个 null。所以 null 是这里面那个 button type， 但是整体的 anything 的 button type 是一个 nothing。然后呢，左边这一边呢是 anything var，anything var 呢就是一些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一些非常常用的一些值的类型，就是一些数字的，比如这个 byte 啊、short 啊、int、long、float、double 这一套，还有 char、boolean， 还有一个特别的叫 unit， 对吧？就是那个零元组 unit， 它也是一个特别的类型。所以这些都是 anything var。然后还有一个虚线叫做 implicit conversion， 就 scar 它也支持一种就是类型之间的一个转换，就像那个 C 语言那种万恶的这个影视转换一样，对吧？你的这个 int 变成 long 了，对吧？ long 变成 float， 但是它的逻辑就是说，我们从一个这个精度小的变成精度高的，它是安全的，对吧？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从精度高的变精度小的，那肯定不行。所以说它反过来是没有这个转换的，它这一部分的转换呢，相对是在精度上是保证的，所以它会有一个自动转换。然后我们讲了那么多 type， 对吧？讲那么多 type， 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 Scar 里面它有这个泛型，那么这个泛型那就有类型参数。那么这个类型参数，那实际上我们讲了那么多 subtyping， 那么这个类型参数其实它是可以加上约束的。就比如说这两个例子里面，你看到这个 T 可以 anyref， 然后这个例子呢 B 是一个 supertype of A， 它是可以有这样一些约束的。这两个什么意思我们就不自己说了，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可以去用，你可以在你的这个代码里面去约束我这个类型它到底一定要是谁的子类型，是谁的一个超类型，然后或者是你两边都可以约束，它既可以约束 sub 也可以约束 super。 然后如果说我们把 type bounds 和 structure typing 用起来呢，会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应用。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是一个测试代码，就是说我想写一个函数叫做 using， 然后这个 using 它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个资源用完以后呢，它就会关掉，也就是说它就用一次，用完以后就关掉。所以你看它这个代码叫先它在 using 这个资源嘛，这个资源是 new 的一个 print writer， 然后呢它里面是这个逻辑就是怎么去用的，然后它要在这个 writer 里面去打印一些东西，然后呢打印完以后它希望它自动能 close。 比如说你的代码里面每一次用这个资源它都要 close，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每一次都把这个 close 写上去，它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你可能会忘掉，对吧？你问题就在于你可能写着写着它就忘了你哪个地方就没有 close， 那就完蛋了。所以说我们就希望人有一个 method 它能够把这个逻辑直接实现了。那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呢？就是我这个资源要 close， 那一种想法就是说我可以搞一个 trait 啊，比如说叫什么 closable， 对吧，之类的玩意儿。然后呢，但是问题就在于我这个资源很可能就是 Scala 标准库里面的资源，比如说 print writer， 你那个 trait， 对吧，你搞一个 trait， 那个 trait 很可能是你自己写的，你自己写那个 trait， 你标准库的类型能够直接 extend 你那个 trait 吗？你除非去改标准库的代码，对吧？或者说你是不是，但这个东西其实好像据我所知基本上是没有编程语言会支持这件事情，对吧？一般来说大家可能能支持的，比如说你打开某一个标准库的类然后往里面加个方法，这个有可能会支持。但是你直接比如说让我直接去改那个标准库那个类，我让它再继承一个新的东西，对吧？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难做到的，就在实际的这个语言里面。所以说如果我有这样一个需求，那应该怎么做呢？那这个做法就是说，既然我这个 trait 我肯定不能直接写一个 trait 叫 closable， 然后呢让它每一个 close， 对吧？那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说我发现虽然比如说 print writer 它没有继承我的 closable， 但是它里面就有一个函数叫做 close， 对吧？还有包括很多别的一些资源的那个函数里面它都有一个名，都有一个叫 close 的名字，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所以说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作为我的那个 super type，我让所有具有那个 close 方法的这个类型都可以用我的 using 函数。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我们怎么写呢？我们 define using， 然后呢我们有两个那个类型参数，这个 t 呢就是这个资源的这个类型，然后这个 s 呢是它做完操作以后得到的结果，然后 s 倒是你可以没什么约束，但是 t 我们要约束什么呢？我们给它一个那个 structure typing 的约束，就是我们要求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函数叫做 close， 它的签名是返回一个 unit。然后呢我们就是两个参数啊，第一个参数是那个 t， 对吧，那个资源，然后第二个就是我那个操作 operation 给一个资源，就是 t 到 s 的一个转换函数，所以你里面写这个 writer 怎么转换就行了。然后呢我们怎么做呢？那做法就是说先调这个 operation object， 对吧，先调你的业务逻辑， 调完以后呢，先把结果存起来，因为最后要返回。然后我们在这里调一下 object 跟 close。那为什么 object 可以调 close？ 是因为它有这个类型约束的话，你只要它有这个类型约束，它就可以调 close。而这个 printwriter 这个类里面恰好是有 close 这个方法的，所以说它就满足这个类型约束，那么它就可以调上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说这样你就可以很好的去，也可以说就是对类再做一些划分，对吧？你想让一些标准库的类来继承某一个东西，或者说你想让某一大类具有某种方法的那些 class 能够用一个方法，那么你可以用一个 structure typing 作为它的一个类型约束，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技巧。这样你就可以写出这种比较通用的一些函数，对吧？你这个相当于你也不需要再去自己再来一套你的 class， 对吧？然后都继承你的那个，然后再搞一遍，这样你相当于就没有去复用标准库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 variance， 对吧？ variance 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 subtyping 呢，它只是对两个具体的 type 来说，但是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除了具体的 type， 在这个编程里面我们还会经常用到这种 type constructor， 比如说叫做 list， 对吧？我们说 list 它后面跟一个中括号，然后里面写个类型，那么你就会有什么 int list， 什么什么 double list， string list 之类的，那这个就是 list 就是一个 type constructor。 那么接下来很自然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我知道 s 是 t 的子类型，比如说你那个什么 cat 是 animal， 对吧？ cat 是 animal 子类型，那我这个 cat 的 list 和这个 animal 的 list 之间是不是也应该具有一种子类型的关系呢？所以说你就会想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就会把它叫做这个 x 的一个 variant。 那么它会有三种，一种叫做 covariant， 这个 co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变的， s 是 t 的子类型，你套上 x 以后它还是保持这个关系。 control variant 就是恰好反过来，如果说它没有这个关系，就是说 s t 的子类型 xt 和 xt st xt 和 xs 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那这种情况叫做 invariant， 就是说我们不让它有这样一种约束，就是 invariant。 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并不是 Scala 新的东西，它其实在 Java 里面就有，对吧？在 Java 里面呢，它是这样写的，就是 extends t 问号 extends t， 这个就是 covariant。 然后呢 control variant 怎么写呢？就是 super t，对吧？如果说你没有 invariant， 没有的话，那就是默认就是尖括号里面就写个 t， 对吧？它没有任何约束就写个 t。 Scala 呢把这个稍微简化一下，就是它在 t 里面直接加一个正号和负号，对吧？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这个正和负，就这个 co 和这里的 co 和这个 control， 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就是在某些逻辑里面他们会说一个叫做 polarity， 叫做极性，那个极性它就是叫做正和负，就是 positive 和 negative。然后你会发现这个 covariant 恰好就对应于 positive 的概念， control variant 就对应于 negative 的概念，所以说这个地方它是用了这个加号和减号来表达的。 OK， 这是 Scala 的一个写法，就这个符号虽然简单，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它是不好理解的，因为它并不知道什么叫正和负，对吧？但是 co 和 control 它的定义直接看起来它还是不难理解。然后呢 covariant 其实是大家很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那个 list，你就可以想象啊，我这个 cat 是 animal 的子类，那我一些 cat 肯定就是一些 animal 的一个子类，对吧？这是听起来是比较自然，所以 covariant 听起来比较自然。那么 control variant 大家听起来好像比较烦直觉，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编程里面 control variant 还是会用到的。比如说 function， 对吧？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function 有这样一个 subtyping rule， 有这样一个 rule 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这个函数的返回值的位置它其实是个 covariant，它的参数的位置总是一个 control variant，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在 Scala 里面它的这个 function 怎么写的，它的完整的签名就是这样写的，它前面这个是减，后面那个是加，那么这样就相当于它这样一写它其实就实现了这个规则。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做函数调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之前那个啊什么什么它的参数可以给 subtype， 对吧？给它的 subtype 的一个参数位进来它也可以执行返回值，我们也可以线上转型，对吧？这就是保证了这两个东西可以做，有这样一个规则，然后他把这个规则转换成 trait 就可以保证可以做。然后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说函数的参数位是 control variant， 然后它返回位是一个 covariant。 这个地方其实还引申的另外一个可能比较通用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你怎么去判定我那个东西，我比如说我那个是个资源，我那个资源什么时候它是 covariant， 什么时候是 control variant， 那就是看你这个资源到底是产生的还是去使用的。因为函数参数其实它是被消耗的东西，对吧？就是你一个资源被消耗的时候它其实是 co-control variant， 如果它返回过来就它被产生的时候它是一个 co-variant， 这是一个一般的规则。包括你在做一些那种具体的情况的一些具体的情形里面，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C sharp 的例子。 C sharp 其实比较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Scala 是用加减号， Java 就比较暴力了，就是 extends super 对吧，这种这样一个单词。然后 C sharp 怎么表示这个 covariant 和 control variant， 它是用的 in 和 out， 然后 in 的就表示 control variant， out 就表示 covariant。 为什么它用 in 和 out？ 其实我觉得它是从函数的规则来的，因为函数的参数我们把它叫做输入嘛，就是 in， 输出呢叫做 out。 然后函数的 out 这个位置是一个 covariant 的位置，它的输入是一个 control variant 的位置，所以说它就用这个 in 去指代这个 control variant， 用这个 out 去指代 covariant。所以说它其实就运用了那条哲学，如果你这个东西是要输进来的，那么你就要用 in 来修饰，如果这个东西是要输出去的，你就用 out 来修饰，对吧？所以说就是说你就算不理解什么叫 co 什么叫 control， 但是你知道你这个东西是进来的还是出去的，你也可以就是正确的去实现一个这个实现这样一个泛型，对吧？你可以去正确的标注它的这个 variance。 后来就是 C sharp 的一个例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例子其实还是比较长，我们这里可以就不仔细讲了。但这个例子的核心的含义其实就和我前面讲的那句话差不多，就是这个 out， 就是你什么时候要用这个 control variant， 它就是 out， 就是 in 嘛，就是你要输进来的时候，你要用这个消耗一个资源的时候，它就会变成 control variant， 你要产生这个资源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covariant。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讲了一个这个什么 event， 如果你要去 fire 一个 event， 那么它的某个这个 event 的所有的一些超类，它的一些 super level， 它的上级的那些类都要被 notified， 那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对应于 control variant 的概念。然后最后我们会说一下，在 subtyping 里面我们会说一下 intersection 和 union 这两个概念呢，其实前面已经有人提到了，就是那个什么 singleton 对吧，可以 union。 然后呢为什么会有 union 和 intersection， 其实我觉得应该从这个地方讲起，就是说 type 到底是什么，对吧？其实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我们前面只是讲了 class， 然后其实我们可能隐隐约约说了一点，就是 class 其实是个 type， 对吧？ trade 其实也是一个 type。 那 type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最开始学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都没有去理解，对吧？就是编程语言为什么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type， 比如说你是学 Python 的，那你当然就不用理解这个概念，对吧？因为 Python 它基本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语言，你也写函数也不用写类型签名，对吧？但是你总是会遇到莫名其妙的啊，他告诉你什么类型错误，对吧？因为 Python 它可以出类型错误，因为它虽然不让你写类型，但是它运行的时候它又要检查类型，对吧？所以它就会出来一些错误。所以这个其实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对类型没有概念的数学者，他就不知道那个地方为什么错了，因为他理解的就是我随便给他丢一个东西进去，他就照我那个跑，对吧？但是为什么他丢进去之后他就不能 work， 对吧？那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动态语言它其实是你可以不怎么去理解 type， 但是对于静态语言你是肯定要知道 type 是什么的，因为你写函数的时候就是要标那个类型，大部分情况你是要标的，虽然它有的语言可以推断，但是本质上你是要很多时候你要自己标，因为它推断的东西不一定靠谱，对吧？它可能推得太宽松了，或者说它推得太严格了，它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结果。那么 type 其实我们怎么去理解 type 是个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 type 它其实就像是对 value 进行了一种分类。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这个程序里面它总有很多表达式，那表达式会有一堆值，那我们这个类型其实就是对值做一个划分。比如说这个 int 是什么东西， int 呢就是数学上怎么理解 int， 它就是个集合，对吧？它就是所有的整数构成的集合。所以你会发现 int 其实它指代的就是那些什么1 2 3 4 5，这个就是 int， 对吧？它代表就是所有的这个 type 的那些 close 那些 value。 然后比如说 string， 对吧？那 string 就是字符串，那你想想字符串，那就是所有那些能叫字符串的东西它的类型就应该叫字符串。那同样的你有一个 class 叫做 a，那么什么样的东西能具有这个 class 呢？就是这个 class 的那些实例呗，因为 class 是个模板，对吧？我只要从这个模板过来的那些实例它都可以具有 A 的这个类型。所以说这就是类型是什么意思，类型其实是你可以把理解成是一个集合，它是一系列值的集合。所以说你可以想象类型其实是对我们编程行为的一种约束，就是一种近似。因为你的这个程序具体的行为你是要跑才能知道，对吧？但是我们这个编译器它是不会去跑你的程序，它是静态的检查。那这个时候你太仔细了太精细了，它肯定一个是跑起来可能不终止，那它肯定就不好。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个类型的话，它就能够做一些近似，那么你太检查的话它就能够知道有一些很明显的错误。然后有了这样一个东西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 type 它提出去就是为了对 value 做一个近似，就是我们要把一系列的 value 具有某种特征的 value 给它看成一个东西， 就把它看成 type， 比如说把1234我都看成 int， 那我们就可以定一个函数叫做 int 到 int， 那就是说你反正给我一个 int， 我就返回给你一个 int， 至于你给我的是123是1还是2，对吧，返回的是3还是4，它就没有关系，对吧，它不在意这个信息，它只在意你输给我的是个什么东西，出来是个什么东西，这就是 type 为什么 要这样设计，它为什么有用，那就是因为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会把一些很明显的这种错误的一些，因为你这个函数是 int 到 int， 它就不可能出来一个 string， 对吧，那动态语言就不一定了，所以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在编译器去避免掉这样的问题。那么既然集合上我们有交合并，对吧，这样的操作，那么我们在类型上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类型它就是集合嘛，所以你可以想象类型上我们也有这个 intersection 和 union。 那么具体来说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说这个 intersect 我们怎么去理解，就是说我们有两个类型 T1 和 T2， 然后我们把它交一下，那么交一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交一下的意思就是说它即使，因为你想我们从集合论的意义来讲，你有两个集合求交，那交完以后那个集合里面的元素是什么，那当然就是既在 T1 里面的元素也在 T2 里面的元素，它才能是 T1 交 T2 的元素，对吧，所以说同样的套过来，那么什么样的term 或者什么样的表达式，它的类型是 T1 交 T2， 就是说它自己既是 T1 的类型，然后它自己又是 T2 的类型，所以它又是 T1 交 T2 的类型。 OK， 所以说这就是它的这个规则了，就是如果，所以它的子类型的规则就是这样，如果说 S 是 T1 的子类型， S 又是 T2 的子类型，那么它当然就是 T1 交 T2 的一个子类型，对吧，你想这个子类型其实你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子级的关系，对吧， S 是 T1 的子级， S 又是 T2 的子级，那当然是它两个交起来一个子级，对吧，它两边都是。然后比较明显的就是 T1 交 T2 肯定是 T1 的一个子级，对吧， T1 交 T2 也是 T2 的一个子级，所以我们就对它的 subtyping 有这么一些关系。然后再说一句的就是在格论里面，对吧，我们还可以对 intersection 有一个别的叫法叫做 meet， 它就是格论里面的 meet operator。 然后 intersection type 在 Scala 3里面是有的，其实在 Scala 2里面也有，就是你可以用 with， 但是这个 with 我们知道它不是很灵活，就这个 with 它要和 extends 搭配起来用，对吧，而且你后面那个应该一般是一个 trait， 所以它用起来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 Dotty 里面，就是 Scala 3里面，它是直接引入到 intersection type， 它就非常直白的，你这个类型可以怎么写呢，我有一个类型叫 resettable， 有个类型叫 growable t， 然后我希望这个东西呢既能 resettable 又能 growable， 对吧，那么我们就搞一个 x， 它既是 resettable 并且又是 growable， 那你想它既能 resettable， 那就意味着它既可以调 reset，又能 growable 就意味着它又能调 add， 所以说这个 x 既可以调 reset 也可以调 add， 这就是 intersect 的意思。所以说这里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 intersection 从集合论的角度看，它是求交集，那求交集其实我们听起来就是变小了，但是从那个 record 来看它是变大了，对吧，它其实是把 resettable 和 growable 的所有成员合起来，它其实是求了个并集，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把这两个集合求了个并集，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把它叫做 intersection type， 因为 intersection 是从集合的意义上讲，但是你从 record 的这个成员有多少的情况上来讲，它其实是把它的成员求了个并集，所以说 x 既可以调 reset 也可以调 add。 OK， 这是一个东西。然后下面这个例子呢说的就是更复杂的，比如说我们两个 trait 它里面都有一个东西叫 children， 然后你 extends 它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重写这个 list， 但是你要注意 c extends a with b 的意思就是说 c 它其实就是 a and b，对吧，它是 A and B， 它是既是 A 的类型又是 B 的类型，所以说它的 children 里面这个 list 它应该既是 A 也是 B， 所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它就会把这个类型呢给这样写了。然后注意到 list 它是一个 covariant， 所以说我们知道 list A 交上 list B 其实就是 list A 交上 B， 它里面的元素是可以交的，然后外面套一个 list，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 intersection 和这个 covariant 给用起来 给合在一起，它可以有一些 reasoning 的结果，这它有一些等式吧，这些等式的话它就可以在我们做类型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这个类型和哪个类型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这是 intersection。 然后对应的就是 union， 对吧， union 呢就是还是一样的，我们从集合的这个意义上看，那就是 T1 是个类型嘛， T2 是个类型，那 T1 并上 T2， 那就是说它要不然是 T1 要不然是 T2， 对吧，就是我们两个集合求并集，那你想两个集合求并集，那你这个集合里的元素要不然是在 T1 里面要不然是在 T2 里面，那么这个就是 union type。 那个 subtyping rule 和前面是非常类似的，你也是看成子级的关系你就很容易去理解它的规则。然后在格论里面呢它也有个叫法叫做 join operator。 OK， 所以我们就有 meet 又有 join， 所以说就有一句黑话就是叫做 Dotty 的这个类型系统它是一个完备格，对吧，因为它既有 top 又有 bottom， top 和 bottom 我们前面讲它有 top 有 bottom， 又有 meet 又有 join， 所以它是一个 complete lattice。 然后在 Scala 3里面呢，它是有这个天然的有一个东西叫 Union Types。这个 Union Type 的语法是一个新的，就这个东西在2里面是没法做的。就假设我们这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我这里面有一些这个灯，对吧？它有红黄绿，然后我希望表达一种类型，就是说它这个灯要不然是红的，要不然是黄的，就是说红或者黄都可以。那这个时候你想，我们如果在 Scala 2里面，你很可能就需要写一个新的这个 type， 新的一个 class 吧，叫做比如说叫做 red or yellow， 然后呢它有两个子类，一个叫 red， 一个叫 yellow， 对吧？你可能就会这样写，你有 treat light， 然后你写一个 treat 叫做 red or yellow， 然后你再来 red extends 这个 red or yellow， 然后 yellow 再 extends red or yellow， 那这样你就比较就可以实现自己的需求。但这个写法它还是太麻烦了，对吧？特别是你想对你的这些类型进行任意的一些这种 union 的组合，它不是很好的这种在一个继承树上画出来的，那么你之前那个方法就没法做，或者说它做起来非常困难。那么用 union type 呢，就非常好的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 union type 的语法就是两个 type 中间用一个竖线，对吧？就表示啊是 red 或者是 yellow。然后呢 Scala 3还支持一个东西，就对于 union type 它可以做模式匹配。因为 union type 的语义就是它要不然是左边那个，要不然是右边那个，对吧？它有点像我们讲那个什么 either 这个东西，但是它和 either 不一样，就是说它是 red 或者 yellow， 直接 red 就可以是 ready 这个类型，对吧？直接 yellow 就可以是 ready 这个类型的一个值，你不需要就是再去区分它到底是左还是右，就是 left 和 right 那个东西你不用写出来，你不用再把它套一层，它直接就可以是了，然后你可以做模式匹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我记得应该是在 TypeScript， 对吧？ TypeScript 里面就有，而且这个好像是 TS 人特别喜欢一个特性，对吧？然后搞一堆那个什么 union， 然后反正 TypeScript 是 AnyScript 嘛，对吧？所以说最后你不管你 union 的太多了，最后全部都是 any， 对吧？所以说它的那个语言里面不见得这个 union 就有那么好的作用，但是有的地方你用 union 去表达，它确实听起来好像会好一点。这是一个 intersection 和 union 的作用。然后刚刚不是有人提到那个单例这个一二三，对吧？你就可以写一个类型，比如说一到三，对吧？那你就可以写成那个，我看一下，应该是可以的，写一个一或二或三，你就写一个 A 叫做一或二或三，看可以吗？对，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看一下 ，X 是 A 的类型，如果它是三的话，它可以是这个类型；它是四的话呢，它应该就不行了。我去，他怎么报那么多？对 ，found int required a， 对，然后他就好了，他好像又帮你找了一堆 implicit， 好吧，但现在我们不需要用这个，所以说你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很好玩的特性，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union type 和这个东西写在一起。但是我想，如果你写一 and 二，那我估计应该不行吧？它其实是个空的，我看看，它应该能定义出来，对，但是你怎么去找？你应该是找不出一个像它的类型是 A， 所以说后面的那个代码你就没法写。所以相当于你可以，你好像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模拟一个这个 bottom type。好，最后我们会，然后有人有问题吗？就刚才那个，比如问那个 singleton 的同学。那我们接下来就最后简单的再讲一下它的一些 advanced 的一些 feature。一个 feature 叫做 path dependent type，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在 Java 里面它会有个东西叫做 inner class 嘛，对吧？但是 Scala 这个 inner class 呢和 Java 那个不太一样，就是它这里面其实用了一个，它里面有一个特性叫做 path dependent type。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例子，它有 board 这个类，然后它有它的长度和高度，就相当于是个棋盘，对吧？然后它有长和高，然后呢我们有这个棋盘上的坐标，你要注意它这个地方的逻辑就在于每一个棋盘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这个坐标应该是依赖于这个棋盘的，对吧？我这个棋盘是20×20，那你40×40就不能是这个棋盘的一个坐标，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想法。虽然 Scala 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说它不可能在类型系统上直接就帮你检查啊，我这个是20×20的，所以说你来个40×40我就编译错误，它不能这样做，但是它可以运行实检查。OK， 就是我们写一个 case class coordinate， 就是这个 board 的 coordinate， 然后呢我们要求这个 x 和 y 呢是不能越界的，不能越你这个 board 的界，然后它还有一个 occupy， 就是说我可以往棋盘里面加这个棋盘上的 coordinate。 所以说就是如果你加了一个越界的棋子，它会怎么样呢？它就会 require 这个地方就会报错。 OK， 它就会报那个运行时错误，它不是编译器错误，编译器它啥也检查不出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是一个调用它的例子，我们有 两个棋盘 B1 B2， 第一个是20乘20，然后是30乘30，然后我们给两个 coordinate C1 和 C2。 你要注意这个地方的 trick 就来了，就是说这个 coordinate 我应该怎么用它，我怎么用这个 coordinate。 这个 coordinate 是依赖于一个 board 的，所以说我需要用 B1 点 coordinate， 我才用的是 B1 的那个 coordinate 类型。然后呢 C2 呢，我们要在第二个棋子上创建一个坐标，那就是 B2 点 coordinate， 所以说你要指定它是哪个对象的。然后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在 B1 的就是在1号这个棋盘上面，我们可以加的是1号棋盘上的棋子，就是说 B1 点 coordinate 的那些棋子是可以加到 B1 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因为第二个棋盘和第二棋盘是对得上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第一个棋盘里面去加一个第二个棋盘的棋子呢，它就会不能够编译，它就会告诉你这个类型是不对的，因为在 SCAR 里面 B1 点 coordinate 和 B2 点 coordinate 这两个类型是不等的，因为实际上我们不能，这个地方你不能假设 B1 等于 B2， 对吧？ B1 和 B2 既然它，而且事实上 B1 和 B2 也不等，那么 B1 点 coordinate 和 B2 点 coordinate 是不等，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类型就出错了。因为这个函数这个 occupied 它能加的是这个 board 它自己的 coordinate， 所以说你拿一个别人的 board 的 coordinate 加进来是不行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就是说你这个 B1 点 type 对吧，比如说我搞一个 B3 我就直接拷贝 B1， 那相当于 B3 和 B1 是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呢 B3 点 coordinate 和 B1 点 coordinate 就是同一个类型，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棋子加到 B1 这个棋盘上面，它就是可以编译。 OK， 所以说 path dependent type 它其实它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种 dependent type 对吧，因为你看它这个的 type 是怎么 dependent， 就这个 coordinate 的 type 它是依赖于一个项的，就依赖于一个对象，但是这个对象它不能是任何一个对象，是你这个 class 里面嵌进来的这个 coordinate 外面是个 board， 所以它只能是 board 里面去点的 coordinate。 OK， 这是它的一个，就是你在写法上形式上是有个约束的，你怎么去定义这个类的嵌套，你就可以按照你这个嵌套的这个路径去用这种 path dependent type。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怎么去用这个 path dependent type。
所以那个 coordinate 是就必须要用 board 的实例才能找到，还是说我拿 board 的那个类名字也能找到它？
这个是后面要讲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例子我们是直接用 board 的实例去找它的类，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有这样需求，就是我希望这个 coordinate 是任何一个 board 的 coordinate 对吧，所以你就想直接用 board 这个类去获取 coordinate， 那么它就叫做 type projection
Okay.
那么 type projection 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自己随便写一个叫 distance 就是说我想算一个任何一个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对吧，它的一个坐标，比如说第一个函数是算它和原点的位置，第二个函数呢是算 C1 C2 这两个点之间的位置啊，它们之间的距离，然后呢这是我们写两个函数，那这个时候我不去约束这个 board 是谁，那我就可以直接用 board sharp 一个 coordinate， 这样你就可以去取到这个 board 类里面的 coordinate， 它实际上是对于所有的 board 的实例的 coordinate 它都是算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叫做 projection。 然后这样呢我们说这个 distance 那就是随便掉了，你前面那些 C1 C2 对吧，那就是随便都可以掉进来对吧，你拿 C1 C2 的去算两个不同的棋子，它也可以去算它们之间的位置，它们之间的距离。 OK， 这个是 type projection。 然后呢接下来这一个特性呢其实更重要，就是说前面这两个特性，就是我们可以在通过这个写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我们前面这两个例子其实还是把类型用 class 写出来了，对吧？我们用 class board class coordinate 把它的类型定义出来。然后呢，我们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我可以直接在类里面写一个成员，这个成员就叫做 type。然后这个东西还可以是抽象的，当然进一步的你还可以给它约束，就这里面我们没给它约束，你还可以像前面那个 super type sub type 一样给它一些约束，这也叫 type member。所以这其实也是 Scala 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在 Scala 以前吧，就是那些 OOP 语言对吧，基本上是不会有人去想到我这个类里面还可以写一个类型的成员，大家只会去想啊，那里面写个变量写个方法就够了，或者里面再写个类嘛，最多再写个类 inner class 嵌一嵌对吧，那他们没有想到这里面还可以加 type， 而 Scala 就想到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Scala 这个语言它从逻辑上就比 Java 复杂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我觉得就在这里，就是它的类里面可以有类型的成员，这样导致它的类型系统会非常的复杂。但是这个东西它也有一些好处，比如说我们有这样一个需求啊，就是说我想写一个这种 value 的 list， 但这个 value 呢它既可以是 int 也可以 string 对吧，因为我们讲如果既可以是 int 也可以 string， 那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 union type 对吧，那最简单了，直接 list int or string 对吧，那这个是一个做法。但是如果你在 Scala 2里面它没有这个 union type，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 type member 去自己去包一个 value， 比如说你的 value 其实就是 int 或者 string 嘛， 那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abstract class 叫做 value， 然后我们去写两个 class 继承它，一个是 int 一个是 string， 这样你就可以去实现这个需求。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无论是 int 的 value 还是 string 的 value， 我们这里面想要的就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就这个 value 它总得有一个这个域也叫 value 对吧，就是取得它的值，然后它自己又有一个类型。所以这里面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有人可能会这样想，我们可以写成 abstract class value 括号 t 对吧，我把 t 作为一个参数。但是问题在于，你把 t 作为参数的时候，你其实并不能把 value int 和 value string 再给它搞一个公共的类，因为你不能写 class value 做那个中括号 int extends value， 你是写不出那种东西来的，那个是不能 parse 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这样写，就这个 t 它不能写这个，不能作为这个类的一个参数了，你需要作为它的一个成员，对吧？因为不同的 value 它有它自己的类型。所以说它是它自己的成员，然后你这个 value 呢就可以引用这个成员，就这个 value 就是你是什么类型，那我就 value 取出来就什么类型。所以说你就可以这样写了，这个 int value 呢，那我们就是 type t 等于 int， 对吧？ string value 就是 t 等于 string。 然后呢，我们怎么去，然后我们还有这样一个语法，就是你在括号里面构造函数里面可以直接 override 它里面的 var 的这些成员，然后这样相当于就进一步简化这个代码，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定义出来这样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这样写，这样就让 int 和 string 两个不同的类型它可以是同一个类型，对吧？叫做 value， 然后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类型。注意这个地方就是说它就更精确了，对吧？因为如果你在没有那种 type 成员的语言，你怎么写啊？你这个 value 很可能就是 var value 冒号 object， 对吧？你可能就只能写 object， 因为 int 和 string 能够同时表示 int 和 string 的，那我估计就是 object。那这个时候你就非常恶心，你就要开始向下转型。然后我们知道向下转型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你很可能就跑了跑就出错了，对吧？所以你去看很多那些 Java 那些商用的库，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迫不得已 Java 那个语言它不支持 type member， 你的这个类型是不精确的，你只能迫不得已写一个 object， 然后到处各种各样的转，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但是很多已有的这个语言它是没有这个功能。那如果你有了这个功能，其实它是很好的，可以既保证类型安全，同时又把这个功能给实现了。还有一个比较高阶的东西呢，叫做 higher kind， 对吧？ higher kind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 kind 就是比 type 再高一层，就是 the type of types， 那就是类型的类型，就对类型再做一次分类。那么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 type constructor， 其实刚刚已经看到了 type constructor。 然后 kind types 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说我们需要定义一种类型上的函数，我们想定义一个 type constructor 的那个函数，对吧？比如说我定一个叫 callback，它输入一个 t， 然后返回一个类型。那我们在这个 Scala 2里面可以这样写了，就是 type callback t 就等于 t 到 unit， 它是可以这样写的。然后呢，这样写以后，你可以有这样一个函数啊，就是说我这个函数它的这个类型参数，其实这个不是类型参数啊，这是一个 kind 的参数，就是这个 callback 已经不叫一个 type， 它叫一个 kind。所以说我这个中括号里面可以写一个 kind 的参数，就是这样写，就是 m， 然后呢 m 就是那个类型，就是那个 kind 参数。但是我要表示 m 是一个 kind， 我会在后面呢把它的这个类型的这个东西呢用一个下划线代替，相当于就是我 ID 里面这个 M 呢它是输一个类型，然后呢返回一个类型的一个类型构造子，然后我们再输一个函数叫做 F 是 M int。 OK， 那这样你就可以这样去调，就是我们这个 ID 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就是它不是，它是一个 kind 上的一个 ID， 对吧？那这个 ID 我们就可以给它传一个参数啊，叫做 callback， 就是一个 kind， 然后我们再给，然后这个参数呢相当于变成 callback int。那 callback int 是什么？就是 int 到 unit，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函数是一个 int 到 unit 就行。这就是给一个 x， 我是不是又少写了一个 int？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可能它会编译不过这一行，它可能会让你标一下 x 的类型，然后再 print x， 这样才能编译过。那么这个需求呢，在 Scala 3里面有一个新的特性叫做 type lambda， 就你会发现这个 callback 它就是个函数嘛，对吧？既然是函数，那我们就想着我们可以用 lambda 的表达式的形式来写出来。所以 Scala 3就真的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 type lambda， 然后它的写法呢，其实它也没发明啊，这个东西在任何有 kind 系统的那个类型系统的那个语言里面，但这个语言更多的是学术界的那种假想的纸上的语言，就是那个语言里面它一般都会有一些记号来表述那个 type lambda， 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扩展，但是现有的编程语言基本上都很少会实现这个 type lambda， 但是 Scala 3是实现的。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写 type callback，然后呢它的参数用中括号括起来，然后用这么一个奇怪的箭头，就是我们这个 lambda 里面那个箭头胖箭头，给它换成这种奇怪的箭头，然后再是它返回的类型提到 unit， 这样你可以做这个 hindkind types。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比较 advanced 的一些 feature。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 它的理论基础里面，就是我们讲 Scala 3它为什么要重新做一遍的原因是这样，就是 Scala 2里面呢它有 path dependent type， path dependent type 就可以做很有趣的事情，比如刚刚看那个 board coordinating 那个例子，它就 Scala 2就可以做。但 Scala 2我们说它是没有 union type， 然后它只有部分的 intersection type， 就是那个 intersection type 就是用那个 extends wave 来实现的那种，它是可以模拟的，但是它好像感觉总是不是那么全。所以说呢 Scala 3为什么 就发明出来，它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就是它想把这个东西加上去，它想把 intersection type union types 包括它那个 path dependent type 怎么去解释，把整个这些事情都给它解释清楚，对吧？所以它就提出了一个叫做 dependent object types 这样一个类型系统叫做 DOT， 然后它也有一个就是演算叫做 DOT calculus， 这个你可以在它的 paper 里面看到。然后有这样一个演算以后呢，它就会基于这个演算的去设计一个新的语言。然后这个演算的，但这个好处就在于，就是因为以前的 Scala 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基础的，就是它更多的可能就是发明人他就是业余写了一下，对吧？然后就想着要发明一个比较，可能最开始也许就真的是想做一个 better Java 或者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也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后面他发现这个坑特别多，对吧？特别是你在 class 里面加上 type 以后，这个 type 怎么解释？这个 class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吧？这个 class 的这个类型怎么？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 subtyping 是什么关系，对吧？这一大堆其实都是学术界需要关心的问题。所以后面他就开始考虑我们搞一个 calculus， 然后把这个 Scala 的一些语言特性给建模出来，然后在建模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想着啊，他就加了一些新的东西，对吧？让它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基础的语言。虽然说我们说3它和2之间确实有很多语法不一样了，但是大体上看起来还是可以比较平稳的从2变成3，但是它的底层的东西都已经全部换血了，就是它的整个语言的基础就完全换了。你可以认为就是2的那个语言基础更多是一个 path dependent， 然后3的语言基础呢是 dot， 那这个 dot 其实就会更关心比如说 intersection union type 的问题，然后包括我们讲的 refinement 它怎么去，因为你可以想象 Scala 它那个 extends 其实就是一个 refinement， 对吧？你有一个 class， 你 extends 别的一个东西，然后你自己在大括号写了一大堆，那个玩意就是个 refinement， 然后它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些 intersection 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后面要提出一个 dot 这个系统。然后这个 dot 呢其实有好几个 paper， 然后这个是关于 dot 最搞笑的一个 paper， 就是为什么搞笑，是因为它是在 Waterfest 上面发表。就是 Waterfest 是个什么会议呢，这个会议好像就是为了庆祝一个人叫做 Philip Water， 他是那个函数语言社区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人物，然后为了庆祝他的60大寿吧，然后就专门开了一个叫做 Waterfest。虽然说他是一个个人的这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庆祝生日，对吧？但是这个会议它真的是学术会议，好吧？就是他的这个 paper 是真的可以发表的。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 paper 就去讨论了这个 dot 的这个叫做 the essence， 其实他想讨论就是 dot 的一个逻辑基础吧。为什么要讨论逻辑？就是因为 Philip Water 这个人特别喜欢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你看啊，他怎么想的，就是 He argued that anything that was useful should have a grounding in logic。 所以说之前的那个 Scala 很显然是没什么 logic 的一个 foundation， 对吧？所以说这个文章他就尝试去解释这个 dot 这个演算到底有什么样的逻辑的一个基础，对吧？也就是说他怎么通过这个所谓的 Curry-Hoffer 的 isomorphism， 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写成 correspondence， 对吧？至少correspondence 可能好一点，这个 isomorphism 这个词就听起来太，因为 Curry-Hoffer 这个玩意它更多的像哲学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数学定理，所以说你应该叫做 correspondence 更好。它就是去发现，哎呀，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可以对得上，这个东西又和那个东西可以对得上，而且它们对起来好像还非常完美，所以说它就有人发明，然后就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吧。但是你要真的说它是 isomorphism， 那这个问题还不好说，因为你这两个问题完全就是不同范畴的问题。那你那两个东西怎么去建模其实都还不好说。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关于 DOT 的一些事情。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这个 calculus 它和以前比如说大家比如说你们那个什么北大的那个讲 TAPL 那个书的课，对吧？那个书都是讲的一些 functional 的那一套，对吧？一上来就是 lambda cube 那一圈，对吧？那 functional 的人都不喜欢 OOP，对吧？所以他们肯定是不会去关心你那个 class 是什么 trade 是什么，对吧？而且他们也不怎么去研究 subtyping， 因为 subtyping 这个问题太难了，而且已经有很多那种 subtyping 特复杂系统它是 undecidable， 就它那个 type checking 是 undecidable， 所以说人们就不做了。 都 undecided 对吧？所以说大家就不会。
我们讲 tuple 是讲那个，就 tuple 那个书里有那个什么呀？有那个 subtyping 和
对，他是讲了一点。
对，讲了一些。
他有提了有几个系统是 undecidable 的。
对。
但是那
对，
但那个书他我估计他应该是没怎么去见。他是不是有一节讲过 featherweight Java 是吧？
对 ，FJ 讲那个东西。
对，但是那个东西。怎么说，就是学术界其实对于 OO 这个语言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研究了，就是相比 FP 的那一套来说，因为 Lambda Calculus 是一个更经典的系统，肯定是很多的人都做过研究的。像 OO 这个系统，特别 Scala 他自己又提出一套在 class 里面加 type， 这个玩意肯定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他就会提一个新的 Calculus。 所以说这个
是 Tuple 声称他对 Object Oriented 的知识是拿那个就什么 representation 和 method 分开，然后在里面 encode 一堆函数之类这样的方法做的。
对，那我估计其实他可能就是用一些 FP 的方法来模拟 OOP， 你可以这样想。
对，
他并不对，他并不会把 OOP 作为就是语言本身的一个 calculus， 就是它的核心的 calculus 里面的一个部分来讲。所以说这个就是那一些书的一些问题，就是他没有更好的就是直接从 OO 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 Scala 这个系统呢，它确实是能够从 OO 这个角度，因为在它这个系统里面是倒过来的，它的 function 是 deduce 成了 class 的，对吧？ deduce 成 object 的，所以说它这一套其实就是要基于 object 来建立它的这个 foundation 才比较合适。好，然后最后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 Scala 对吧？今天为什么要讲 object oriented？ 是因为 Scala。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个 functional language， 甚至会有人认为它是 purely functional， 但这个显然是错，它一点都不 pure， 对吧？它里面到处都可以写变量，对吧？然后你可以副作用满天飞，到处的 unit 到 unit， 对吧？那些签名都可以写得出来。所以说 Scala 显然它不是一个 pure 的语言，同时它也不能算是非常 functional 的一个语言，因为你要严格来讲，它就是什么范式都可以支持，它的语言特性上什么都有，对吧？然后相比之下呢，反过来，对吧？那些真正的去研究 functional languages 的那些人，他们当然并不是很喜欢 Scala。 比如说一个比如说至少我是没怎么看到 Scala 在 SFP 上会有文章，所以说说明那个社区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这个语言。然后呢，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因为它是在 JVM 上跑的，对吧？那你想想 Java 这个语言很显然在 FP 社区是大家是非常深恶痛绝的，所以说对这个平台也不喜欢，所以说你这个语言在这上面跑就是大逆不道，对吧？所以说大家就不会喜欢这个语言。第二一个呢，就是 Scala 它不 pure， 对吧？我们讲它根本就不 pure， 它有很多那种 mutable 的 data， 对吧？你从无论是从 Java 的库继承来，还是 Scala 标准库里面，又有一大串什么 mutable hash set， 对吧？那些东西都有嘛，所以它都是可以支持。它的 side effect 也不像 Haskell 那样搞一堆 mona， 对吧？就是 Scala 也有 mona， 就是你可以真的看，就有些 Scala 那个库的 mona 的满天飞，而且它还是 high end kind 的。你要说那东西它比 Haskell 复杂多了，还有 high end kind。但是他那个 side effect 是假的，就是他那个 side effect 就是先做一个 print line， 然后再给你包一下 IO mona。 你说他那个有什么意义呢？你直接 print line 返回 unit 不行吗？然后他非要再给你先搞一个 unit， 然后再强行给你返回一个 IO mona。 很多那个 Scala code 都是那样搞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震惊，他是用一个非常搞笑的方式来做了 side effect。 然后第三一个就是 Scala 标准库就是对于 monadic programming 这个FP 社区非常喜欢的东西，它是几乎没有支持，对吧？有支持的都是一些别的库，比如像什么 cat， 就有一个库叫做 cat， 这是 Scala 上一个很有名的第三方的库，它可以拿来写一些 monadic。 但是你要说呢，就是但是我又觉得那个库它其实比 Haskell 要强大一些，就是因为 Haskell 那个玩意儿它其实对于 high end kind 的支持并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它连 type lambda 都不让写，对吧？好像还要开语言扩展呢，我记得是要开语言扩展，他默认的语言是不让写那个，所以说他对于high end kind 的支持并不特别好。但是 Scala 对于 high end kind 的支持应该说是越来越好了，因为你想以后的语言库它肯定会在上面再加更花哨的东西，所以说那个 cat 那个库啊，它一上来就是 high end kind， 特别特别复杂，就是它已经我觉得它已经是超出 mona 的范围了。它已经在里面，它的 mona 的都非，它的 mona 的里面的东西是 type constructor， 好吧？不是你像 Haskell 那个 mona 的里面套的是个 type， 它的 mona 里面套的是 type constructor， 就是套的这个 kind， 所以说那个东西非常复杂。但是它的标准库其实没搞那么复杂，就是 Scala 编程的人基本上没什么人会正儿八经的用 Haskell 那一套 mona 的来处理 IO 什么，对吧？大家都是 用的 Java 的那一套，对吧？甚至直接就开始 import Java 点 file， 对吧？就开始直接搞了，对，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说这个语言其实它并不是那么的放松。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 OO 这个词和 FP 它并不是一对反义词，对吧？因为在 Scala 这个语言里面，你会看到有很多大家原来以为是 FP 社区的，就是 FP 的语言里面的特性，其实它都非常好的融进了面向对象的语言里面。比如说 immutable 的 data structure， 你也可以搞，你这个 class 为什么里面的变量就要可变？你这个 class 能不变吗？当然可以不变啊，你这个 object 的所有成员都可以不变，对吧？你可以是 immutable 的。然后它还可以就是 lazy evaluation， 就是我们这个函数求值，对吧？就是那个参数那个地方，你这个 method， 你这 class 里面那些成员函数的那些参数，它当然也可以 lazy evaluation， 对吧？甚至你在 Scala 里面，你这个 class 你是可以写个 lazy var， 对吧？你直接声明一个 lazy 的成员都可以。然后 pattern matching， 对吧？它是直接和 case class， 做一个融合，然后它就可以很好的做那个 pattern matching 的语法。但是你要注意，它那个 pattern matching 的语法好像翻译成 JVM 会非常丑陋，它其实最后可能又是一堆 if instance of 那种，然后从里面取东西，对吧？这个没有办法，这 JVM 它就这样，所以你只能那样搞。但是至少从编程的角度来看，你写起来会非常方便。它有很多就是函数式语言那种模式匹配的方法。但是你会发现 Scala 的这个 case class 其实它已经实现了 union type， 就是不是那个今天讲的那个 union， 它是另外一种，我也不知道那个应该怎么解释，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 ADT， 对吧？就是 abstract data types， 这个是像 Haskell 啊这样的函数式语言他们支持的类型系统里面就会标准的去做 ADT。 但是你会发现 ADT 它有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写个什么 type， 然后这个 type 的那几个东西是 constructor， 那几个 constructor 自己它不是一个类型。比如你写个 type tree 等于什么 node 或者是 leaf， 对吧？你有两个构造子，那这个时候这个 node 它自己不是一个类型， leaf 自己也不是一个类型，对吧？ leaf 的类型是 tree， node 的类型也是 tree。 那这个时候我想做 refinement 怎么办？比如说我有一个函数，我就是要输入 node， 我不希望它输入 leaf， 在 Haskell 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做的，你用 ADT 就没法做。但是 Scala 的好处呢，就是它的每一个中间的那些类型，就是你的 node 它就是个 class 嘛，你的 leaf 也是个 class 嘛，所以它自己也是个类型。所以相当于你把这个 tree 定义出来之后，你有了三个类型，对吧？你写函数就非常的容易，你既可以要求我的输入是 tree， 也可以是要求它是 leaf， 也可以要求它是 node， 所以它是非常精确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比 ADT 的这个表达能力会强一些，然后从某个程度上它是可以模拟 ADT 的。然后 Scala 3我记得它还有一个新特性叫做 enumerate， 就是它可以枚举，那个枚举里面的它就可以就是真的去实现个 ADT， 因为它就比较像实现个 ADT， 但是应该好像也不是，它里面那个东西应该还是可以是一个类型的，所以说它应该只是一个更紧凑的这种 ADT 的写法，就是它有一个 enum， 它你们可以去看，就是那个多体的主页上它有一个 enum， 那个东西是比较花哨的一个语法，当然它有替代的语法，就是传统的那 Scala 2的那个写法就是可以 work 的。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说这个 monadic program， 虽然说 Scala 不多，但是 Scala 可以有，对吧？我们前面已经讲了那个 monad Haskell 那一套，不就一些 trait 嘛，对吧？你就把那个 trait 写进来，把那个库写进来，然后呢，那你当然可以 Haskell 程序怎么写，你在 Scala 里面就怎么写，对吧？完全没有问题。不是有一个库叫做 Scala Z， 对吧？那个库不就是仿照 Haskell 来的吗？所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 O 的语言里面，它完全也可以做 monadic program， 对吧？完全没有问题，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FP 语言的一个特权，你直接就可以把它套过来，而且我们用的是 trait 这样一个非常 old 的概念来理解这些 monadic 的东西。然后最后一点，就我们说这个 OO 它并不是万能的解药，对吧？因为很早之前其实这个大家为什么现在大家还在学校还在天天教这个 OO，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以为这个东西是灵丹妙药，对吧？你写工程项目必须要 OOP， 其他都不行，对吧？那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反过来你也不行，反过来 FP 当然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吧？特别是 purely functional programming 这个东西是更难解决很多问题，因为 pure 以后你的这个编程总会有一些约束，你就不能够很自然的去写可变的东西，你就是 monad 套 monad， 然后一层套一层，或者你用很复杂的一些方式人工做了代码变换，然后呢让这个编译器能够 compile 一个代码，对吧？所以总的来说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很方便。那么 OO 这个东西呢，就讲的就 OO 为什么不是灵丹妙，那是因为 OO 这个东西大家的现实和这个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你想象的 OO 可能非常简单，就是一棵树就几个东西，但是现实的系统哪有那么简单，对吧？我们看的那些示例代码它都是非常非常精简的，那现实过程当中你的代码非常复杂， 你有很多对象，你有很多方法，而且这些对象之间可能是互相都依赖，对吧？你这个方法之间可能也会互相调用，就那个系统的耦合性非常强。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系统固有的一个复杂性，你无论是用 O 的也好，你是用 FP 的也好，它很可能都解决不了，因为你那个系统它就是很复杂，对吧？你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写都不行，除非你搞一些什么 meta programming， 也许有一些这个可以处理的，比如说 meta programming，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你代码别太重复了，你老是 copy 同一段，那当然就没意思，对吧？但是像这种系统固有的一些复杂性，很多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编程范式去解决的。你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就是你对这个系统你要先给它拆出来，对吧？这个系统到底分哪些层，然后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自己得先把这个东西解耦合，你的这个代码才可能解耦合，要不然你就是越写越乱，对吧？你可能今天想这个系统很简单，就是四个模块互相没有关系，然后明天需求一来，这四个系统完全就强耦合了，对吧？很有可能会这样，然后你就疯狂的加这个类里面套那个类的对象，那个类又套这个类的对象，对吧？然后你那些方法又非常混乱，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方法它到底是应该写在这个类的成员里面，还是说写在外面，对吧？这其实也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因为你写，因为有一些方法它其实就是它是比较通用的，它对于很多类型都通用，那你是不是写在外面会好一点？有的方法它可能只对那一个类型是有用的，你就写在那个类型里面，对吧？所以这个它里面有很多问题是要考虑的，并不是说我们搞一个 OO 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或者说搞一个 FP， 搞一个 Pure 它就都好了，对吧？这当然不是你想那么简单，有很多问题它就是这个系统自身很复杂，对吧？你要先想这个系统自身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再考虑用这些编程语言把这个系统给建模出来。所以说编程其实它难就难在它其实是个建模的过程，对吧？因为你现实的那些需求，什么项目经理给的需求，他很多都不是那么清楚，或者说他们那个需求很多是天上掉下来的，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之间会有什么模块，然后模块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对吧？他可能只是想我要这样一个效果，我要那样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它到底怎么实现，你都是需要模型的。然后这个模型其实你就很难说到底是哪个范式比较好，或者说我们需要多范式的结合，或者说你这个模型在现有的范式都不能 work， 那你还不如自己去发明一个范式，比如发明个什么 DSL， 对吧？也许说不定你用来描述某个特定的场景会更容易一些。OK， 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些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些东西了，就是因为 Scala， 我也不知道今天大家的这个对这个语言了解多少，因为我们也没有按照一个就是完全零基础去讲它的什么 syntax， 因为那个就太冗余了。但是我们只是把 Scala 一些比较重要的特性讲了一下，它的 OO 的一些特性讲一下。如果你想从这个从头开始看的话呢，比如说像 Martin Odesky 亲自对吧参与编写的这个书，它的质量还是比较有保证的，它是一步一步的跟你讲它里面怎么用，然后它也不会那个书也不会太 advanced， 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然后 Scala in Depth 的这本书就会，它肯定是不是它不是后面这两个书其实都不是太面向初学的，就你已经用过一段时间，然后你想更系统的去了解这个语言的一些特性，比如说 Scala in Depth 它就会给你去介绍这个语言比较高级的一些特性，包括它为什么这样设计，以及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它就会讲。然后 Scala in Action 这个书呢，它是我看了一下，它大概就是一些就是比较工程化的那种，对吧？有些人他就是想用这个语言干一些活，比如说他想用一下 Spark， 用一下 Arca， 对吧？然后他因为 Arca 和 Spark 你用 Scala 调起来比较方便，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相当于就是为了用 Arca， 然后你就可以顺便的去学一下这个语言的一些东西，对吧？让你能够用 Arca 来干活，那么这是一个，那你就可以看一看这些书，包括一些什么阿卡之类的书。然后这个课其实很早就有了，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课会不会大变样了。就是我之前看那个 Coursera 上面这个课已经是一个什么变成大数据了，对吧？就是它的背景都已经套过来，就是你学 Scala 做一些什么 Big Data Analysis， 然后它前面的那些基础的课程就是学习怎么用 Scala， 然后还有这样一个就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Principles in Scala， 这个就是 Martin Odesky 亲自教学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看一看就是比较好，因为他可能会课上讲讲就会突然讲这个编译器怎么设计，对吧？这样其实他从某个角度可以更有利于你去理解这个语言它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特性。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们在学这个语言的时候，你很多时候的疑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你只是非常被动的去接受啊，这个语法长这个样，然后这个语义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场景要这样用，对吧？但是你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用。其实我觉得后面这个问题是更关键的，因为编程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你的这个编程永远都是从问题出发，就是你要做什么， 然后你再去想怎么做，然后再想这个语言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让你这样做，这个才是一个我觉得更合适的一个方法，而不是说我们为了用那个特性然后去那样写。比如说有的那些什么设计模式中毒的那些人，对吧，他写什么东西都要先上来搞几个 factory， 但是有些系统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要求，对吧，有些很简单的系统你就写五个函数，裸的在全局写五个函数就完了，对吧，那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需求，有的系统它可能复杂起来你就需要设计一下，不复杂就不用设计，所以这个东西你是需要去知道的，你还是要从问题出发，然后去考虑这个语言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它有什么样的工具给你，然后它不给你这个工具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可能就设计模式，对吧，或者说你就用一些比较 ugly 的做法，但是它反正 work， 就是 Coursera 这个课。然后最后这个两个是关于 Dotty 的，就是一个是 Dotty 的主页，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你能够比较直观的了解 Scala 3的一些新特性，因为我也不知道会不会 Dotty 的所有特性都会放到 Scala 3里面，但是我感觉它大部分的特性可能都会稳定之后放到那个3里面，所以说如果想用3的同学你最好就是先了解一下，对吧，然后他们反正也有什么什么 IDE， 对吧，就是那个 VS Code 里面肯定是有插件的，然后它的那个 REPL 也都是有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关于 Dot 的理论呢，反正我看的好几篇也都是在 Upsala 上面发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For 这个会，它也是你看它都带的有 OO， 对吧，这两个会，所以说它这个语言它基本上还是在 OO 这个有 OO 名字的那些会上面呢它发的文章比较多， FP 的会上呢发的比较少，因为 FP 的人可能不太待见这样的东西。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讲那么多吧，然后大家现在可以有什么问题。
OK， 那个朱老师你哎哦，徐教授有问题，徐教授先来吧。你
说吧。
那要不我先那个朱老师能往前翻几页 slides 吗？
嗯。
我就再往这大概，好像过了，像 higher kind of types 的那个地方
啊， higher kind，
对，就这个地方，它是我们只能有那个叫 level two 的吗？还是说可以有更高的呀？
哦，你说 level two 或者
对，所以说就如果我们姑且管 concrete type 叫 level zero， 然后 callback、
okay.
这种叫 one 的话，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它能不能写出？M 再套一个 M， 是吧？
就
看
对，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接受一个 ID 之类的？
哎，我看一下，如果你真这样写它，到底行不行？那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语法应该不对，估计可能不能这样写。
高亮看起来就不太行，感觉。
对，我带高亮都不对，所以很可能就不能这样写。它套一层好像是可以，我套两层，你再来个什么 N， 这玩意可以吗？
里面那个括号就挂了，好像可以试一下，倒是
看一下。我随便给我不用它这个，它会怎么样？它好像还真的可以写出来啊，但是不对，它这个签名什么意思？哎、这个和刚才那个签名，看一下，因为我不太清楚它那个语法怎么写，这是一个问题。
就它可能理论上支持，但是实际上语法上没有支持，这个意思。
叫什么啊？这里是有下划线，这地方就不见了，所以他会不会直接给你烫进去了？
他可能把里面的整个东西都就把名字剥掉，就
那有可能他整个就看成一个 M 或者怎么样？那有可能他是不支持那个。
OK，
更贵的
是被 type erase 掉呢？
嗯？
会不会是被
你说的什么
type erase 就是类型擦除？
嗯。对，反正最后它肯定会擦，就是 JVM 上肯定会擦，但是不知道它类型系统上现在，我估计它可能也就做到 kind 的吧，因为这个语言还要再往上做的话，可能会有点麻烦。
嗯，对，不过我
其实 Haskell 有那功能吗 ？Haskell 现在可以无限的 kind 吗？
我也没太想好，就这个有什么实际用途吗？就虽然理论上来讲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有
啊，理论上它是有这个可能。那 dependent type 它都不区分 kind 和 type 了，那个它显然就已经直接可以，它那个就根本就不是什么 higher kind， 它直接就所有的可以弄。所以说，我觉得它
不是一个方式，
没有必要。对，我觉得它其实可能没有必要再做更高的 kind， 因为你要做更高的 kind， 你还不如直接去做 dependent type 的语言，那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
对，因为你直接做 dependent type， 它就不用区分 type 和 term， 然后你所有的函数都可以随便写，然后你那些你要 query 的它也可以，对吧？因为你看它这个在 level 2上面的这个 type lambda 是可以 query 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它也可以套好几层，这个我之前都试过，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更高的我估计就它就不好说，它能不能，那就变成看的 lambda、
okay.
对吧？那这个东西就太绕了，我估计它肯定没有。
对。
对，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就是那个什么 cats 那个库，它里面就有好多这种含量看量的编程，所以不知道它里面会不会用到更有意思的一些黑科技。如果你看看那个库，也许可以找到更有意思的东西。
OK。
如果有讲基础的问题，就是在总结的时候提到monadic program，
monadic， 你这个声音好像不是特别清楚，要你再说一遍。
就是 monadic program 它具体是什么含义？
哦，你说 monadic program 是什么含义？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像 object oriented 一样，没有人能够准确的说出它是什么含义，它只是一个某个圈子里的人会喜欢这样说吧。简单来说，那就是你反正就是用一堆那种 monad 来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用一些 monad 的有一些 combinator 来做。比如说你去看看 Haskell 它里面的那些他们那些 library 吧，它很多都是那样搞的。比如说像 parsing，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说过那个 parser combinator 吗？那个东西它其实就可以被叫做 monadic， 一个 monadic parser combinator， 对，它一般会玩这种样子。
然后最前面介绍的，你说很多这个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语言都是 system F 系的，那个 system F 是指的什么？
对 ，system F 它其实。从系统上讲 ，SystemF 就是一个 simply type lambda calculus 加上 universal type， 就是说，你看 simply type lambda calculus 它无非就是建模一个函数嘛，对吧？它有这个函数的定义，然后调用，就是这个演算。然后如果说你的类型上面再加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类型现在它只有，你可以不管这个 top 的话，它只有这个函数类型。然后我再加一个叫做，比如说 for all。t， 然后 t 是一个这个类型的参数，对吧 ？for all t， 然后后面是一个 type，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 universal type。然后有了那个东西以后，它其实就是一个 system f。但是对应的它那个 term 也会有这个知识啊，就是你 term 这个 lambda， 对吧？就是 lambda 后面那个参数，你现在这个 lambda 的后面的参数其实只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参数，它的类型就是一个类型。然后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类型参数，比如说 lambda 就是我们。那种比如说在 Scala 里面的这个就刚写的这些嘛，比如说什么 IDT 对吧，就这个 T 它就是这个类型参数，这个就是所谓 SystemF 里面的东西，你在 Term 上可以写，它的类型就叫做 for all T， 比如说 T 或者 for all T T 到 T， 这就是那个东西。
OK
所以就所谓的 SystemF。
还有个历史的问题，不知道朱老师有没有考察过？就是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是因为什么原因进入到，比如说基础教学的，比如说大一的时候，这个理工科院系都要学 object oriented。
那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我很怀疑是 C 加加，
是 C 加加带来的吗？还是说是 Java 带来的？因为 Java 不就是鼓吹它的 OOP 对吧 ？C 加加和 C 的区别其实也就是它的 OOP 对吧？虽然
因为我们现在看来好像 OOP 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这个，就是我看刚才这个黑 OOP
带来什么新的东西，
对，没有给我们带来这种理想的这种世界，反而是一团混乱。然后，
对，我觉得一个问题是在于是用它的人太蠢了。因为 OO 这个东西，
反而我们要写一些什么setter 什么 getter， 然后搞一些很 trivial 的东西，就堆到一起。
对，
然后为了封装而封装，就是
对，很多时候大家就是搞错，就是为了封装，所以说 OO 它就因为 OO
对，所以我想它是如何进入这个各个院系的主干课，然后成为一个基础的课程。
那这个确实就不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进来了。但是怎么说，我觉得工业界肯定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学校它开课可能还是要考虑工业界的需求，对吧？比如说这个语言它突然的工业界大家就喜欢用这个范式，然后他们招人也要招会这个，对吧？所以说那自然的学校可能就会教一下这个。
那个他们有做那个 dependent 不是 recursive type 的那个事情吗？
你说什么 recursive type？ 你说
在
Spa 里面直接写 recursive type？
原来就有是吧？现在是。
我觉得好像他不需要这个概念吧，就是说 recursive 这个东西你在定义的时候 recursive 里的定义它就可以 recursive。难道不是吗？你在写那个什么 class 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用它自己了，用它自己作为类型。
OK，
对，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就是非要去引入那个 fixed point， 但是你是可以做的，就是 Scala 里面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你可以去定一个 fixed point 的 operator， 然后来写，因为它不还有 high and kind 嘛，那有 high and kind 其实你说的那种 type 上那种 recursive， 那我觉得它也是可以写出来。
OK， 就那就类似于说，那它类似于假如我现在有一个 tree， 然后它怎么去 allocate space 这样的事情呢？就是我有一个。就怎么说那个
你有一个 tree， 就你有一个那个 class
就是对，然后就左右然后都是水，就大概这种。
嗯，
就
那不就直接
对，
啊，
在
C 里
面做不了嘛。对
啊， C 里面做不了。哦， C 里面你说 struct 啊，它只能用指针是吧？
对，就
啊，写 pointer 我知道，但是 Java 这玩意都是 reference， 它不都一样吗？它也是 pointer。
啊，也就是说啊，
它不是 value， 因为 JVM 自己的问题，你当然可以去区分，
嗯，
对，性质其实是差不多的。
OK，
它就是个引用，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如果程序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可以自底向上的构建吧？就是你比如说那个数，你是自底向上构建的话，它应该是没有那种什么，其实你不搞指针也可以，你反正构建完以后，你直接把那个值付过去，其实就可以了。把它的域给复过去更新一下，对，听起来好像是可以的。
嗯，
就是说 immutable， 就是你可以做 immutable 是可以的。因为如果你在 immutable 这个级别做，它应该可能就是比 pointer 会稍微好一些。因为 pointer 那里面你可以随时复嘛，你可以先不初始化，然后搞了半天以后你再初始化，你可以那样的。但是 immutable 它应该不允许你，你的所有的参数在构建的时候肯定就指定好了，因为它不能再变了，所以你只构建的时候肯定就指定好了。
OK，
还有什么？
哎，
我的问题，周老师看到了吗？这个图是哪来的？
哦，你说那个黑他的图？
嗯，
我记不清了，好像之前就是在某个什么地方找的，我好像很早之前就存着，我也记不得之前怎么找来的。
你收藏了很多年的图，
感觉你有各种各样的。
但这个图确实特别好，所以我就收藏，我也没有把所有图都收藏。
感觉你有各种各样的图，就
因为你不是
刚才那张 Rust 和 C 的图，然后后面那张
那个是从 Rust 群里面来的，就是我刚好前几天他们那个 Rust 社区有个人发了一个图，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搞笑，
笑死，
就是差心那个图特别搞笑，
笑死。
不过把一个类型分得更细致，确实是大家更喜欢的事情。当然，可能有些人不喜欢，他觉得都搞一个类型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比较喜欢把类型分得很细。
哇，已经十点了，我们这次已经四个小时了、
嗯。这好像是最长的一次 tonight 了。
以前有过七点半到教室关门，也十点半，反正那也是一样。
七点半到十点半，
一样的，嗯。
对，以前有过当场很长的，我忘了是啥，反正有过。好，那
内容比较复杂。
好，那大家没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我们就这样吧。来，谢谢老师。OK， 杰哥，
感谢朱老师。